这个波斯的宗教呢，影响了 Manichaeism。 在波斯宗教里面有两个神，一个神叫做什么，叫做 Ahura Mazda。 你们知道日本有一种汽车叫做 Mazda、对对，我今天讲的就是那个字，而日本人用的那个字不是日本文，就是波斯文 Mazda， 从那里来的。这个表示光明的神，是善神，是光明的神，叫人做好事，名字叫做 Ahura Mazda。 那么另外一个神呢，刚好反过来，是黑暗的神，是叫人犯罪的神，那个神叫做 Angra Mainyu。 你不知道，因为日本人没有用这个做汽车，他们盼望他们的车是光明的，不是黑暗的。叫 Angra Mainyu 是黑暗的神， Ahura Mazda 是光明的神。这两个神呢，是永恒到永恒互相存在的。根据波斯的 Zoroastrianism， 波斯的古代的宗教，这两个神互相对立，是永远存在。善神永存，恶神永存，互相抵对，互相抵抗，互相对立，互相冲突。而人呢，人就刚好在两神的中间做他们的战场。所以呢，当这个奥古斯丁坐在那听到，他说：“这个就是我，我就在这个中间，我原来如此，我现在明白了。战神、恶神、战神、恶神，我爸爸、我妈妈里面就有战神、恶神的种子，所以他们两个人把我夹在中间，我现在生下来有这种矛盾的生活。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三年过去，他听到的时候就用自己主观的人生经验，其实，哎，这篇道理讲得很好，那篇道理讲得很好。”我很怕听基督徒讲这句话，他们是今天的聚会很好。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讲的道理讲得很好，怎么样讲得很好？讲到我一直肚子痛，笑到肚子痛，所以很好。你知道什么道理是好的吗？你知道哪一篇道理是讲得好的吗？哪篇道理讲得不好呢？这个不容易下评论的，每一个人很容易从主观的经验去评论，这是真理，这不是真理。我告诉你，奥古斯丁就落在这种错误的评论中间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他的生活没办法改，有的宗教还是照样，他盼望从宗教得到借口，盼望从宗教的教理得到安慰，他盼望宗教里面的人可以谅解他的罪恶。所以他认为我这样的生活有这种宗教支持可以了。但是他的母亲非常痛苦，一方面为丈夫祷告，一方面为孩子祷告。他已经嫁了，他已经有丈夫了，他知道他的丈夫还没信主，他常常流泪痛哭。他有孩子，他更痛苦。有一次聚会完了，他跪在那里祷告，为孩子哭，泪流满身。那个主教跑来对他说：“莫妮卡，你起来。”他站起来了。“你为什么这么悲伤呢？”他说：“你知道吧，我的孩子许多的罪恶，我为他痛苦，我盼望他有一天会归向主。”这个主教婆婆莫妮卡，就奥古斯丁的母亲，讲了一句很好的安慰的话。她说：“用这么多眼泪带到的孩子是不能灭亡的，你平安的回去吧，主的爱充满你。”他回家去，从那一天开始，他把重担交给主。他一面祷告，一面存着盼望的心，等候他的孩子悔改。但奥古斯丁差不多30岁的时候，他开始注意到一些基督教的道理，注意到圣经的道理，他真正要探索人生的意义。有一天呢，他晚上大家睡觉的时候，夜晚上夜半很深的时候，他自己在也庭院中间行走，仰起脸看天空。当你看见天上的星星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大的觉悟来到了，他发现一个真理：如果善恶是永远互斗的话，为什么天上的星不掉下来呢？为什么这有条不紊的天空会继续存在呢？如果互斗只在人的生命中间，而自然界还保持有伟大的秩序的话，这伟大的智慧、伟大的系统、伟大的秩序，岂不告诉我良善的神是做主的，真正的上帝是存在的？否则的话，世界同宇宙不能这么有规矩，这样有条理的运行。所以他开始醒悟到善是得胜恶的，人生是有盼望的，真神是存在的，我要更深一层去了解他，去认识他。年轻的奥古斯丁那一天继续辗转不能成眠， 思想这个问题，他的心开始厌弃那错误的宗教，开始厌弃那错误的教训，开始愿意面对真理来走人生真正的道路。感谢上帝，不久以后他有一天在路上走走走走，忽然间听见隔壁的孩子喊一声，打开来不把，打开来不把，他认为这是神借着那个孩子对他讲话的声音，他快快跑回家去，就跪在床头，他跪在床头把圣经打开来的时候，当时的圣经不像这样，当时的圣经是一卷很大的书卷，当他一开启书卷的时候，想不到正好看到非常重要的几句话，就那几句话把他的生命完全改变过来。你要知道那几句话是什么，在罗马书第十三章里面，罗马书第十三章他忽然间看见这样一段重要的话语，这里说什么呢？第十一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可夜已深，百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百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哎呀，当他跪下来看见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的心跳得非常的厉害，这一段圣经的信息直接刺入他的内心，因为在这里马上把他私生活中间所有的毛病都讲出来了，黑夜白昼，在这里就能看见黑暗同光明的分别。阿呼拉玛达安安格拉玛因纽，黑夜的神，白昼的神，这里说白昼将近，黑夜已深，有没有出去暗昧的行为，爱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要荒宴醉酒，不要好色，不要邪荡，不要增进，不要嫉妒，要披戴耶稣基督，不要放纵私欲。当他读完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整个人扑倒在上帝面前，上帝啊，求你赦免我，求你拯救我，求你使我脱离罪恶，我愿你我的人生有新的转机，有一个新的方向，我愿意我的生命有个新的披戴，就是耶稣基督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感谢上帝，他的流泪祷告，恳切认罪，主赦罪的平安充满他的心。奥古斯丁起来，不久以后他接受了米兰主教 Ambrose 的施洗，他以眼泪迎接他母亲说，母亲啊，你多年的愿望已经达到了，你的祷告上帝垂听，你的上帝是真的上帝，他的爱充满了我的生命，我已经悔改，我已经离开罪恶，我回到上帝的面前。你知道当他母亲听见这些话，他怎么讲呢？他不对孩子讲，他对上帝说，上帝啊，我现在已经满足了，你可以把我的生命取去，因为我的祷告你已经垂听了。不久以后真的上帝把莫妮卡的生命取去，奥古斯丁母亲离开的世界，奥古斯丁痛苦万分，他以他同居的女子分居了以后，他抱着伟大的心志，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上帝，做圣洁的神的仆人，要传扬上帝的道，真正为真理做战士，把错误的思想都指责出来。奥古斯丁一生造就了千千万万的人，听他讲道的人何止千万人，不但如此，在当时有八十个主教是直接受教于他的。当他年老的时候，写了许多的书，把 Neoplatonism、把 Manichaeism， 还有把许多错误的思想都批驳清楚了。当他年老的时候，还写了一本伟大的文学的书，那一本书在西方文学界里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名字叫做《My Confession》，我的忏悔录。在其中第一章有一句伟大的话语，那句话怎么说呢？上帝啊，你是伟大的上帝，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你把人类造在永无安息的生命里面，直到人回过头来只在你里面享受安息。 God
这是千古不变一本最奇妙的书，直到今天全世界销售最多、印刷最多、这个赠送最多的书是这一本。不但如此，可能有一件事你们没有注意，你们手上的圣经是用了人类所发明过的最好的纸来印出来，这种纸好到一个地步，一千多张只有很薄的厚度啊，这种纸好到一个地步，你印刷在这么薄的纸上不透到后面去。你这每一本圣经到你的手里都是有许多人奉献的钱才能卖得这么便宜的。圣经是用最好的材料写的，因为要把最好的信息放在上面。父母亲对孩子的爱是很深的，所以父母亲对孩子讲的话常常是很多的，话越多因为爱越深，深的爱产生许多的话语。父母亲特别是母亲写给孩子的信常常啰啰嗦嗦讲一大堆，孩子写给母亲的信就是也提到了请不要忘记把钱寄来吧。孩子对父母，父母对孩子实在很不一样。我们的主对人类的爱最大，所以他寄给我们一封这么长这么长的信。我盼望我们一生好好思想研究这一本圣经，你可以从其中领受无限的喜乐、无限的安慰。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文学家，这个人叫做 Samuel Johnson， 人家称他的 Lion of the English Literature， 英国文坛的狮子。这个人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还没有断气以前，问他的家人说，能不能把那一本书带给我， Bring me the book please。 他们就问他说， Which book？ Since you have so many thousands of books in your private library， 你的图书馆有几千本书，你现在叫我把那一本带出来，到底那一本是哪一本啊？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 Bible the only book， 只有一本书，就是圣经。你知道吗？苏联的国父列宁一生反对基督教，一生反对圣经，但是他死以前最后看的一本书是这一本圣经。你知道吗？达尔文他产生进化的理论，天然的学说，提倡这个进化是一种解释生物演进的一种历史程序的一种方法。这个人年老的时候，他发现这本圣经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的神创造万物的层次，从地质学所能找出来的所有的标本、所有的化石的程序是一样的，他吓得不得了，他感到这本书很伟大。所以当他没有离开世界以前，有一个苏格兰的女子问他说，你读什么书？他说， I am reading the royal book， 金尊的书，这本书太伟大了。今天的许多的人有这本书，但没有看见其中伟大的地方。我们真神只有一位，你怎么能把假神当作真神，把非神当作是神，把不是神当作就是神，把错误的神当作是真神？这是何等大的冒犯！如果我今天回到家里去的时候，那么我叩门，我的太太问我是谁，奇怪，每一个人名字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一叩门的时候，里面的人问是谁，每一个人都答是我，谁叫的是我，每一个人都叫的是我，所以天下的人都是我，因为每一个人都叫做我。人家叩门的时候，你要问你是谁，你回答是我，那么他说这个很像我丈夫的声音，所以这个我就是我丈夫。他马上把门打开来，一打开是强盗，不是丈夫，但声音好像，这是这么危险的事情，对不对呢？所以呢，是丈夫而不开门不对，不是丈夫而乱开门也不对啊，这两样都不对。是丈夫你不开门不对，大家说是丈夫而不开门不对，不是乱丈夫而乱开门更不对，大家说不是丈夫乱开门更不对。你不跟门不跟我说你就不对了、啊，如果是我的丈夫，如果是我的爸爸，那我问他的时候，我说你爸爸，那讲是我爸爸的不一定是我爸爸，但是我的爸爸一定告诉我他是我爸爸，这是一个定律。讲是我爸爸的不一定是我爸爸，但是我爸爸不可能不告诉我他是我爸爸，这样的真神一定启示人的。虽然自以为是神的不一定是神，但是真神一定会启示人的。这个定律你先抓到了，你就相信神创造了人，神一定会向人表明他自己。这个自我表明的神是一个合理的神，
这个自我表明他是神的神，是一件没有违背人性的神。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建立我们超理性的信仰。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上帝是创造者。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上帝是启示者， the creator and the revealer。 神不但创造了，神创造了能与神发生关系、与人之间有关系的这位神，就愿意把自己启示给人。这样呢，创造者也就是启示者， the creator himself is also the revealer。 神不但创造了人，神也启示自己给人。这样呢，创造者与启示者两件事就可以配合了。那么这两件事呢，在所有的宗教里面，你看见就很没有很清楚的给我们表达了。在整个世界中间，所有伟大的宗教都产生在东方，所以东方人不要自卑感。西方的教育比我们高，但他们的文化比我们强；西方的知识比我们丰富，但西方的宗教观念还是个整个灵性的感应比我们弱。所以东方人是特别注重心灵的感应，同这个整个宗教的伦理的发展的一个州，特别是亚洲。Asia is the only continent produces the great religions。 所有最伟大的宗教都在东方，而且在亚洲这里。换句话说，神所造的人在整个东方的历史中间有一个很深的很长久的一个历史沿革，也就是人要以永恒者、绝对者、超然者那一位发生关系。可能不知道那一位是谁，所以我们就以为有一位可以代替他，而那一位常常是在文化里面被认为是最有分量的人。比如说中国人把孔子当作他们的神来拜，比如说印度人把这个释迦牟尼当作神来拜，而孔子同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是神。这与耶稣基督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我没有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把父彰显给你们，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上帝，你们相信我就是相信上帝。这些话是绝对不是从普通的人口里可以讲出来的。意思，后来我发现其实并不这么简单。我所要问的问题，许多好的基督徒早就是讲过，而且已经得到答案了。上帝从那里来？我昨天在解答问题提到一个人叫 Bertrand Russell， 这个人写一本书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他如果你问基督徒世界哪里来的，基督徒就回答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你再问那么上帝是谁造的，基督徒就爬爬头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无言以对。所以他就马上下一个结论，所以基督教是不攻自破的宗教。哇，当我看到那一面，我才知道 Bertrand Russell 是这么聪明的傻瓜。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哲学教授，举世出名的一个思想家，他竟然显露出他自己这么笨这么笨的一个人。他说上帝是谁造的，当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原来他的观念中间他的上帝是被造的上帝。这就错了。为什么？因为被造的上帝就不是上帝，上帝之所以是上帝，因为上帝不是被造。那么你说怎么可能有被造与非被造之分？难道你们基督徒相信有一部分叫做自然的是被造的，你又相信另外一个叫上帝不需要被造？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一个世界中间是唯一有真理观念的。人在世界中间与动物不同的地方，人有真理的观念。那么用阿里斯多德的这些来说，人是理性的活物， the rational being。 在这些界里面的两千多年前已经重要分化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在。阿里斯多德的哲学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是理性的活物。他没有提到知性的问题，他没有提到悟性的问题，他没有提到灵性的问题，他没有提到永恒性的问题，他没有提到宗教性的问题。单单从一个角度来思想，人是理性的活物。所以阿里斯多德说人可以明白真理。那请你注意， 我需要的东西，无论是吃的，无论是喝的，都是物质，而物质不是永恒的。但我要知道的真理不是物质，而真理不是永恒的，不是这个道理永恒的。所以这里你可以看见，永恒与非永恒在同样一个世界里面。物质不是永远的吗？过去的物理学告诉我们，物质是永远的 ，the constancy of the matter。但是呢，现在呢，在这几十年的思想中间，物理学进步到一个地步，已经给我们看见了，物质不是永恒的。因为物质不是永恒的，所以你不能说自然就是自然吗？不需要上帝创造，它自己就存在。因为这个没有科学的根据，物质不是永恒，能永恒，而是能从那里来？我们不能得到一个答案，但是我们知道真理的本身不需要一个开始。为这个缘故呢，相信有人没有被造的上帝是很合理的事情。我再讲一次，相信有一位不需要被造的上帝，是比相信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被造更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真理的本身非有开始的，这样神是永恒的。神创造不但万有，神还没有创造万有以前，神先创造时间与空间。我们中国人对这两个字很了解，所以西方所讲的宇宙，中文呢就是用宇宙两个字，在英文叫做 universe， 中文呢宇宙。大家说宇宙，宇是什么？宇就是上下四方，上下四方叫做宇宙。是什么？古今往来叫做宙。所以中国人就把两件事归纳起来，变成一个很伟大的这个观念。这两个字是什么？就是空间同时间。上下四方是空间，古今往来是时间，时间加空间叫做宇宙。所以这一方面，我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比希腊人是更清楚更准确的。希腊人所讲的 universe， 英国人所讲的 universe 不能比中国人所讲的 time and space。 把 time 和 space， 把时间和空间加起来，这个叫做大自然。那这样呢，神造的宇宙就神创造的时间，神也创造了空间。神先创造时间，神再创造空间，然后就把物质放在空间的里面，使空间成了物质移动所需要的方位的改变 ，the location change。当这个位置改变的时候，所需要的是叫做时间。So when a matter is moved in its time， 时间和空间就变成了物质的存在和物质移动的场所了。我再讲一次，时间同空间就成为物质的存在同物质移动或者活动的这个场所了。这样神把创造的万有放在时间同空间的容量里面，时空就变成物质同形态的这个所有的场所了。那么这样呢，创造时间的神自己既不是时间，创造空间的神自己既不是空间。神不是时间，神不是空间，那么神一定超越时间也超越空间。现在问题来了，上帝是谁造的？这个不必答，因为所谓上帝就是非受造的。上帝从哪里来？也很多亲人问这个问题，上帝从哪里来？你如果问上帝从哪里来，那表示在你的观念中间有一个地方叫做那里的，也上帝从那边跑出来，那叫做上帝从那里来。那如果上帝从那里来，就是说他从那里跑出来，跑到这里，对不对？所以这里就不是那里，那里就不是这里，那里叫做那里，这里叫做这里，从那里来，来是个动词，它就移动了。那里是个名词，是一个空间。你先把上帝放在空间下面，那你盼望基督徒给你解释，上帝从哪一部分的空间移动到另外一部分的空间，你已经错了。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了空间，神就不在空间的约束之下。这样上帝不是从那里来，如果上帝是从那里来，就来到这里。那么请问那里到底在哪里啊？就是这里就在这里，那里 can be everywhere， 可能在这里，可能那里，可能那里，许多的那里。在这个物理学里面， 在哲学里面有一个定律，就是总数要比所有的部分的总和还更大，总数比所有的部分还更大，部分与部分的总和不能大过总数。这个定律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那里一定比所有的更小，这里也是比所有的更小，那里加上这里还不能比总和的更大，这样呢，无限就不是有限，有限就不是无限，无限是无限，有限是有限，有限不是无限，无限不是有限。大家来说，一二三，全部忘记了。无限是无限，有限是有限，无限不是有限，有限不是有限。再一二三，无限是无限，有限是有限，有限不是无限，无限不是有限，无限与有限是不一样的。大家说，无限与有限是不一样，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差别是无限的啊。那么现在把它连起来，这几个句子一同连起来，你对完了你就更聪明一点了啊。再一次啊，无限是无限，我先讲，你先听我分析，无限是无限，有限是有限，有限不是无限，无限不是有限，无限与有限，有限与无限是不同的，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差别是无限的。好，一二三，无限是无限，有限是有限，有限不是无限，无限不是有限，有限与无限，无限与有限是有差别的，无限与有限之间的无差别是有限的，是无限的。亲爱的，当你说上帝从那里来的时候，你现在正用一个有限的观念来放在无限的上帝面前，是你自己冒犯了一个错误的。有限的观念，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做那里，那上帝从那里来的，就来到这里，是那里是那里，这里是这里，这里不是那里，那里不是这里，这里加那里，有限加有限还是有限，对不对呢？有限加有限还是有限，就不是无限啊！有限与无限差别是无限的，这样我们不能用空间来衡量上帝。所以答案是什么？上帝不从那里来，那里从上帝来。大家说，上帝不从那里来，那里从上帝来。你不能说上帝从哪里来，因为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一点要笑了，我不好意思了。但一问我就知道你笨笨的，到现在还不懂这样大的事情。你说上帝从哪里来，你越讲越大声，我也不好意思。你越讲越大胆，我也不好意思。为什么？你把错误的观念先提出来，上帝从哪里来，这已经错了。神不从哪里来，那里从上帝来。那今天听完的道理就明白，基督徒是信的上帝，不是你所想象一尊什么东西在哪边等你去烧香的，不是的。基督徒是信的上帝，创造宇宙的上帝，超越空间的上帝，无限的神，他才是神。感谢上帝，因为他看不见的，他更是神。那一位看不见的超空间的神，上帝不从那里来。那么你说，那么请问上帝如果不是从那里来，什么时候开始有上帝？这又错了。因为上帝不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什么时候是从上帝开始有的。神创造的时间才有 starting point of time， 时间的开始。因为神造了时间，时间才开始。那上帝的爱是怎么样的爱？上帝的爱是圣洁的爱。为什么说上帝是圣洁的爱？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今天不在这里提到关于圣的观念的问题，我在台湾的时候用一个钟头颁奖一个节目 The Idea of Holy， 圣的观念的问题。我记得没有时间谈这个题目，但我告诉你，圣不单是一种这个思想上不同的分别的一种层次，圣也是一种行为上真正把那个层次和性的表达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的东西。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他的爱是圣洁。有许多的神，许多的假神，许多所谓的神，对人认识神的神，你就多烧香多求他一下，你就可以得到他的扶持，得到他的保佑。但是上帝不是如此，你不要以为做了基督徒就可以随便办事。你不要看那些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他们一面做礼拜一面犯罪，因为他是基督徒吗？上帝就可以特别纵容他吗？没有这一回事。我告诉你，当罪临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连他自己要被付上去的丢弃，所以他大声呼喊 My God, My God, Why hast thou forsaken me?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离弃我？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圣子与圣父之间的隔绝，那一刹那的中间，是为了担当我的罪，是为了担当我的罪。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天不再用很多的时间来思想，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是每一个人，无论你是非基督徒，无论你是基督徒，神都要以他的公义来审判你。神的儿女，他要管教你，他要鞭打你，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醒悟过来。因为生生之父岂有不管教他儿女吗？在管教儿女的事情上，是要你的儿女走在正当的道路上。神也是如此。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人，这个人叫雅各，天资聪明，诡计多端的这个人呢，就因为他自己在许多诡诈的手段中间，受了自己的果子，受了自己许多许多痛苦的经验，是自己所杀的是什么种，他就收哪一种果子出来。雅各他的母亲骗他，要他欺骗爸爸，他的母亲叫他说一次的谎话，他讲了一次谎话以后，你的事情就解决了？不是的，他讲一次的谎话，一个孩子骗一个父亲，结果呢，他有十个孩子骗他一个人，是十倍的报应。他一次讲谎话，结果呢，拉班就十次欺骗他，受十次的报应，十个人的和他见一面，神的刑罚，神的管教就来到了。神说我爱雅各，但是神不能说我爱你就随便你犯罪，神的爱是圣洁的爱，所以神以圣洁的本性来爱我们。上帝的爱是圣洁的，因为他的爱是圣洁的，是上帝鞭打人，管教人，用各样的办法磨练人。你说我如果没有犯罪，为什么还需要鞭？如果你没有犯罪，神给你经历各样的痛苦，是要磨练你的心智，使你以后可以更被神所使用。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轻看自己，每一个人更不要轻看上帝的管教，每一个人更不要轻看我们承担的苦难。因为未曾承担苦难的人，从来没有成大器；未曾经历苦难的人，从来没有伟大的心智；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怎么了解别人的困难？没有流过眼泪的人，怎么明白别人的伤痛呢？没有受过创伤的人，很理智别人。神用各样的办法把他圣洁的爱显明出来，这是神的爱的第二个本质。神的爱不但是超然的，神的爱是圣洁的爱，因为神的爱是圣洁的爱，所以这个爱就建立了你的生命。今天的多少的人，全世界的人都会讲我爱你这个话，从前四五六岁才开始讲，现在七八岁的孩子也学会了 I love you 这样的话语。但是就多少的人讲这句话，他真正明白爱意是什么，爱的真谛是什么呢？爱里面的深度是什么呢？有许多人只有口里这样讲，他讲爱的时候，他所思想的是 sex， 他的思想的是性，他的思想是肉体的交配，他没有真正明白他生命中间的供应，还有人性里面最伟大的人的中间所需要付的代价是什么？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上帝的爱是圣洁的爱，圣洁的爱是建立生命的爱，肮脏的爱是毁灭生命的爱。圣洁的爱虽然给你许多的痛苦，结果把你的人格建立起来；肮脏的爱虽然给你肉体几分钟的享受，把你永远的灵魂里面良心的平安剥去了。所以亲爱的同胞，亲爱的青年，亲爱的同学，亲爱的这一代的青年，我奉主名对你说，你要很谨慎来对付你感情的事情，很谨慎的承受，谨慎的发挥你人间的爱的问题。因为这件事情一生的程度毁掉，你今天有伟大的爱吗？你的伟大的爱，你的生命的爱，需要加上上帝的圣洁。神的爱是圣洁的爱，是上帝的爱的第二个性质，第三个性质。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呢？神的爱不但是超然的爱，神的爱不但是圣洁的爱，神的爱是主动的爱。什么叫做主动的爱？神有他自己的自主里面先发出这个爱情给我们，这个叫做主动的爱。人间的爱不是主动的爱，人间的爱多数是被动的爱，因为人家爱我们， 爱到我们不好意思，不得不也爱他一点点，所以叫做被动的爱。人对我很好，我也不得不对他好；如果人对我不好，我就不能对他好。不但对他不好，我对他非常不好。所以这种的情形，我们每天看到了。说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们从小的时候只懂得受受受，到了多少的时候，我们开始学会给的时候，我们发现给是很痛苦的。而爱的本身是给的，爱的本身是牺牲的，爱不是他们承受的，爱是不是他们领受别人给你的好处。我们这个手向里面弯，大多数都感到很舒服的，向外面折是很痛苦的。我们受的时候感到很自以为然，认为应该就是如此。但当我们要牺牲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习爱有许多痛苦的经验，我们要去经历。神对人的爱是施予的，神对人的爱是给的。哪里有爱，哪里就给。青年人，当你把爱和德连在一起的时候，你还没有成熟。上帝爱世人，神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的，叫一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是主动的爱。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求告他，他就呼召我们的名字。从来没有求问他的人，他对我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上帝，上帝先爱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是他拣选我们；不是我们寻找他，是他寻找我们。在所有的宗教中间，人都盼望寻找真理，寻找永恒的福乐。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宣布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这个主动性的原理贯彻全本圣经，从头到尾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主动的神，他的爱是主动的爱。感谢上帝，上帝的爱是主动的爱。如果我们今天有人因为神的爱的感动能爱神的话，我们对他的爱是因为从他领受的爱来还给他们。有一个父亲拿一包糖果回家，他的小孩子冲过来了，爸爸爸爸，眼睛看糖果，口里叫爸爸爸爸爸爸，眼睛就看那一包糖果。这 plastic 糖果包得好漂亮，五颜六色，小孩子一直看爸爸我很喜欢你，他眼睛一直看那包糖果。这爸爸说：“我买糖果来给你吃，因为爸爸很爱你。”“是的，爸爸很爱我。”那孩子看那个糖果，最后呢，爸爸把这个糖果给了孩子，一拿着，爸爸再会，马上走了，跑掉。爸爸说：“等等等等等等，你坐在这里，我同你谈。爸爸有没有爱你？有。爸爸有没有给你糖果？有。好，你有没有爱爸爸？有。如果你爱爸爸，爸爸，你给爸爸一两粒糖果好不好？”你知道他妈怎么回答？他脸拉长了，嘴巴翘翘的，说：“妈妈说，东西送给人不可以讨回去的。”妈妈说：“如果把东西送了人再找回去，眼睛会生钉的，是不可以的。”爸爸说：“要听妈妈的话，我今天特别听妈妈的话，而且转告给爸爸听。”
但你前面的问题，你怎么知道你所传的是对的呢？我知道有一位真神，他是真理的本体，是有位格之真理的本体。这一句话是这些书里面没有看到的，这是 original GodIs the subjectivity of truth in person. 他是真理，他不是寻求真理者，因为真理对他不是客体，真理就是他本身的本体。他是本体的真理，但是不是被寻找的知识，而是有位格的生命源头。所以这一句话的总结 ：the subjectivity of truth in person. 神是真理，神是主体性的真理，神是有位格的真理。所以他一定在创造了懂得能明白真理有理性的人之后，把真理启示给他。这个是神论、启示论、真理论总结合的话语。 I believe in God which is truth in person which is subjective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who is the initiator of the revealer and he revealed truth to those men who created by him who were created by him with the capability to understand truth。真理的神
按自己的灵性理性创造有理性的人，真理的神把生命赐给人，真理的神启示真理，然后神要人明白真理，所以我就照着真神真启示的真真理传出神的道给你们听的时候，当然我知道我讲的是对的，我绝对不讲一句我自己不相信的话。 I will never preach any word which I myself do not believe。 所以我对你们讲的话是从内心的深处，因为对真理的降服，对真理的委身，对真理的深信，对真理的热爱讲出的。你心灵的深处一定知道我对你讲话的态度，我的心情是用对真理的热爱而讲出来。那么对圣经的解释人会错误吗？会，包括我会错误，没有一个人没有错误的可能，所以每一个人都会错误。我认为是对的我才讲，但不等于我认为是对的是一定是对的。那怎么办呢？如果同一届圣经有不同的看法，怎么证明这个是对那个是对的那是错的？那就研究到正统解经的问题。那这问题呢，我今天不能在这里跟你简单的解释，因为这个叫做呢释经学，这个叫做呢正统圣经神学的释经法，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authors of faith in the biblical 这个 commentary。 那这个呢你就要需要到神学院去参考。那你上神学的时候你还要谨慎是哪一派的神学，每一个题目都可以写一本书，不是这么简单的。上帝是蛮有慈爱怜悯的上帝，为什么当亚当夏娃一死犯罪的时候不能得赦免？那不是一死犯罪的事情，那不是神不肯赦免的事情，你现在要用神的某一个属性来把上帝捆绑起来，你正犯一个很大的错误。上帝是慈爱的，所以为什么上帝不照我的方法把亚当赦免掉？那么你的意思上帝慈爱一定照你的方法做了，但是圣经是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公义的，为什么不亚当一次犯罪就把他消灭丢在地狱里边？两样都不照你的意思。神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所以神启示亚当使他知道有危机不能随便乱吃，神有警告他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有了爱同义的警告，然后才放他自由行事，回应一切他应当做的事。当他犯错之后，神把他赶出伊甸园，这表示神是公义的。但是神应许他，女人的后裔要以蛇的后裔为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这样又应许他救恩。所以这样的亚当领受神公义，领受神慈爱，这正是神本性同神救恩施行的时候一切的步骤，这是神的作为。我们就应在他启示中间明白了这个。但经历了很多的罪人，他不但不要悔改，还盼望做上帝的参谋长，应当上帝听你的话才对。你要记得我们是一个再过几十年就死了的人，而神既然把真理启示，让我们谦卑休息神对我们讲的话。为什么上帝把律法赐下来呢？同样的一个人保罗讲，律法的总归，诫命的总归就是什么？就是爱。你不可杀人，你不可奸淫，你不可偷盗，你不可做假见证，这些话的背后只有一个字，爱别人。你所爱的人你会偷他的东西吗？我问你，你所爱的人你会杀他吗？你不回答我也不回答了。你所爱的人你会骗他吗？你所爱的人你会妒忌他吗？你所爱的人你会不会恨他？你所爱的人你会不会强暴他？不可能的。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说谎话，不可做假证，不可贪心，全部就是包括一个字，你爱人。所以律法是什么？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发挥出来的条例。大家说，对神的爱，对人的爱所发挥出来的条例。哦，这个条例的动机是什么？是爱。母亲爱孩子，所以你不可以玩火。母亲爱孩子，所以对他的你不可以懒惰，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好，你玩火了，打。妈妈如果爱我，为什么打我？妈妈说，就是因为爱你，我打你。所以律法的总归就是爱。 怪不得保罗说爱人呢就完全律法，同样的道理。所以这是很伟大的 reduction， 很伟大的简化。因为犹太人以为自己很厉害，结果把律法一条变成几百条，几百条变成几条几条，到最后他们一共有600多条。那他说我是遵守律法的民族，你们不懂律法都是狗，反不是犹太人都是狗。上帝说那你是什么？原来他们自己呢是钉死耶稣基督的，是众民族中间最反对上帝的人。一个人在宗教里面可以狂热到呢完全违背宗教意义。所以如果教会跌到宗教范围，而不在神的爱从救恩的范围里面，这个教会可能变成很可怕的教会。基督教如果只注重宗教仪式、宗教情操、宗教狂热，而没有发现神要我们在爱、义、真理、良善这些呢是建立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那我们呢信仰变得很危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保罗不是说律法没有用，保罗是说你真正有爱心，你才真正体会到赐下律法的上帝的心意，与他合而为一。唐牧师主内平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基督徒一次犯罪，犯罪再悔改，悔改再犯罪，不但不能领人归主，而且绊倒人，在犯罪的时候离开世界，是不是上天堂？请问你自己从来没有犯罪的举手，得救以后从来没有犯罪的请举手，得救以后还有犯罪的请举手。那么那些没有举手的人大概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发生问题的，或者是什么。我问你，得救以后还会不会犯罪？你怎么知道？因为我自己经验了，是不是？所以你是介绍自己 啊，因为圣经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所以呢表示呢约翰写约翰一书第二章是说基督徒中间犯罪以后不要忘记还有一位中保。那这不是不是鼓励人犯罪？不是。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六章第一节跟第十五节两次说我们在恩典之中可以不可以继续犯罪，要显出恩典多呢？断乎不可，不可，不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这样牺牲爱我们，难道我们不好好珍惜他的恩典吗？王明道牧有一次呢在一个地方讲到，他住在一个信徒家里，糟糕，北方人胡子很丰盛，忘记太剃胡刀，那怎么办呢？他说某某弟兄，我忘记带剃刀，你能不能借给我？好好好，我借给你，我借给你。那可能就把一把剃刀借给他，是全新的，你就拿去用好了。王明道一刮，不但胡子刮下来，皮也刮下来，因为他的是比较钝的，这个弟兄的很新的很利的，啪血流出来了。那怎么办呢？他就对不起，我一刮就流血了，我你的刀很利。哦，不要紧不要紧，因为我有一种药一涂就止血的。那个人就把一个药拿出来，你涂一涂，你的血马上止。他带进房间一涂马上止了。那一天晚上王明道讲到上帝给他智慧，他说弟兄们，我现在已经有了一种药，一刮流血涂上就止了，所以我现在既然有这个药，我就每天自己乱刮一场，反正涂了就停了，可以不可以？他说不可以。为什么？第一，你的身体你要爱惜；第二，这瓶药不是没有钱的，这瓶药是用钱买来的。所以保罗说呢，你要爱惜你的身子，因为你是重价买来的。阿们。你怎么可以随便犯罪呢？你的身子是上帝的殿，怎么随便犯罪？耶稣的血是独一的救赎，你怎么可以随便犯罪让他赦免？所以呢非基督徒犯罪是常例，因为罪人没有事情做就是犯罪，叫做罪人。基督徒是圣徒，不是糊涂。大家说基督徒是圣徒，不是糊涂。所以基督徒犯罪是破例，不是常例。 For non-Christian to sin is a rule. For a truly regenerated Christian to sin is an exception. 当你破例跌倒的时候，你不是喜欢，你是痛苦、懊悔、伤心，求主赦免。为什么好人受苦？
例如文化大革命，好人遭殃，这个时候上帝在哪里？是不是上帝去度假了？ When people suffers, where is God? 人受苦很不好，对不对？是很不好受。那人受苦有没有益处？有。为什么呢？诗篇119篇说，我受苦对我有益。接下去说，我受苦以前走迷了路，又说我受苦之后我可以回到你的面前。许多人没有经过苦呢，他一生很肤浅。你注意看那些什么都呱呱叫的人，因为从小太舒服，一些从小顺利，从小有钱用，不懂得钱那里来，要用就用的人，他有一点痛苦他就呱呱叫。但是那些苦过了不得了的痛苦的人，他常常感谢上帝。所以苦难很不好受，但是苦难有好处。大家说，苦难很不好受，但是苦难很好受。没有受苦的人没有办法深思价值意义人生目的。受苦的人不一定深思人生目的，可能就自杀，可能就寻短见，可能就败坏放纵自己，可能自己受苦巴不得世界还在痛苦，就个个害人。但是真正从苦难吸收智慧的人，就变成明珠里面的宝贝。真正从苦难中间吸收人生经验的人，就成了人类的导师。真正从苦难里面建立人格的人，就成了万世的榜样。这样苦难的价值我们要肯定它，苦难的价值我们要利用它，苦难的价值我们要赞美主。阿们。天降大任以事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饥其腹。记得这些话吗？谁讲的？谁讲的？孟子讲的。2350年前，孟子就懂这个事情，懂得这样深的，要受苦，要饥饿，要经历许多的磨练，才能够胜任大的天命。所以呢，2000多年前人就懂了。你今天还问这个问题，这表示没有进化论，真的奇妙。那么你们受苦的是上帝在哪里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连受苦难也在神的计划中预定之中。虽然这些苦难不是从神而来的，那对圣徒来说，这些苦难变成使人蒙益处的。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的益处，叫什么人呢？爱上帝的人。所以苦难来到的时候，你不要埋怨，你不要受试探，你不要去咒诅，去怨天尤人，你马上辞定，我要爱主，我要爱主，这样苦难就变成一处。如果你没有爱主的心，苦难就不变成一处。就是这个原则，就是这个秘密，这个秘诀。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在现实的生活中是否很容易抵触呢？抵触的时候怎么样起见？就是在现实的中间很难生活，所以才需要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为现实用的。什么意思呢？灵巧吗？灵巧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呢，非常聪明，非常灵活，非常快捷，非常懂得怎样处理事情，就是灵巧嘛。懂不懂？灵巧不是诡诈，诡诈不是灵巧。大家说，你说不同在哪里？不同在灵巧不犯罪，诡诈犯很多罪。大家说，灵巧不犯罪，诡诈犯很多罪。纯良呢，就是外表很懂得怎样处理，内心是纯洁的，动机是良善的，生命是一敬畏上帝的。所以呢，内方外圆，里面有原则，态度很温柔，里面的这个气派骨头没有改变，外面懂得怎样定时而处理的时候有不同的回应。所以呢，上帝造人不像造螃蟹。大家说，不同在哪里？螃蟹呢，骨头在外面，肉在里面。人呢，骨头在里面，肉在外面。大家说，螃蟹骨头在外面， 肉在里面，人呢不投在里面，肉在外面。所以人呢碰来碰去的时候不容易受伤，为什么？软软的，有 shock resistant， 对不对呢？但是里面的骨头硬，所以我们站得直，螃蟹只能这样，不能站的啊！螃蟹走路歪歪的，我们直直的，我们向天的，所以我们眼睛可以仰望上帝。上帝造人是这样奇妙的。那你做人怎么样？有立场，立场坚定，态度柔和。大家说，立场坚定，态度柔和，原则不变，方法可变。这个叫做什么？神良像鸽子，灵巧像蛇，也就是又好又聪明的基督徒。大家说，那耶稣这句话用逻辑把它分析，变成四种人：第一，又坏又笨的；第二，又好又笨的；第三，又好又聪明的；第四，又笨又笨又坏的。那么最坏的是哪一种呢？不是，你们这样回答你就不够聪明了。最坏的是又聪明又坏的，因为又笨又坏的不大会害人，因为很笨，对不对呢？又聪明又坏的最坏，但是呢，你不要看不起又聪明又坏的，如果他悔改可能是教会领袖。所以呢，我不敢轻看任何一种人。最可怜的是什么？又好又笨的，常常给人家欺负。所以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又好又笨，叫做什么？好笨蛋。那很多外邦人呢，不要信耶稣，就是因为你又好又笨。为什么呢？我如果信耶稣像你这样，我才不要。所以呢，好笨蛋很难做见证。你要不要听这句话啊？如果你要做一个真正有见证的人，你要又好又聪明，那么有一天人家会信。有限的，我们现在开始解答。什么叫上帝？我不知道，请你帮助解答。你爱真理吗？你说是。你喜欢良善吗？你说是。你喜欢公义吗？你说是。你追求价值同意义吗？你说是。是。那现在我回答你了。那价值，那意义，那真理，那良善，那公义，那圣洁的本身就是上帝。God is a subjectivity of truth, of holiness, of righteousness, of wisdom, of love, and all kinds of justice in person.是有位格之真理的本体，叫做上帝。所以当你说这个不对的时候，你一定要硬硬的追求到什么叫做对的，什么叫做真理的，那表示你心里有渴慕上帝的心。但是呢，上帝呢，在一般人的思想观念中间，因为一些的误解，他以为是天上一个老公公叫做上帝。那么那老人家在天上大概很孤单吧，所以叫你要信耶稣，要拜上帝，免得他很寂寞。不是的，是你很寂寞，你没有他你很寂寞，你没有神你的生命就没有方向，你没有神你的生命就没有根基，你没有神你追求就没有方向，没有真正的目的。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把渴慕真理的心放在人里面，因为人是为神而被造的。将当人与神发生关联，产生合一的这个果效的时候，你才真正感觉到做人的意义达到了。所以你需要真理。神是谁呢？就是那个真理的本体，爱的本体。我们说信上帝什么意思呢？就是回到有生命的真理的本体与它合一，这个叫做信。所以信就是流浪的思想回到真理的本体，这个叫做信仰。所以信心不是抹杀理性的，信仰不是阻挡思想的，信仰是把流浪的思想带回家，这个叫做信仰。信仰跟迷信不一样的，迷信是乱接受那些不应当接受的，
没有与真理有关系的错误的东西，这个叫做迷信。所以我问你，迷路的人有没有走路？啊，迷路的人有没有走路？不但有，可能走得更快，对不对呢？走路的人走路，迷路的人也走路。迷路的人当他知道糟糕，走了这么久还不到的时候，他就走得更快。所以我有一次呢，在爱尔兰讲完道，我到一个城市去买书，后来买了几十公斤的书，坐了火车回到那个小城市里。我要找路的时候，糟糕了，我忘记了，就不知道哪一条路才是对。我要买哪书带回家，然后再出去讲道，糟糕了，我发现时间快到了，一直找不到那条路在哪里。而这几十公斤的书是重得不得了，对不对呢？所以呢，最轻的就是上帝造的头脑。我们的头脑念了几千本本书，它还是一样一公斤半，不会再重。这是上帝的奇妙，加多少进去还是一样重。你不能证明里面多少，为什么呢？因为唯物论没有资格了解这个事情。唯物论是很肤浅的东西。你说的加了多少多少知识，把整本书背到里面去，还是一样重量，是有分量却不加重量。大家说有分量却不加重量。那我迷路紧张了，我就走得更快。后来我带到一个教训，迷路的人可能更努力走路，迷路的人可能走很快的路，照样迷信的人可能信得更火热，更热心，更努力，更积极。但是问题不是信得何热，何等热，何等积极，你信的方向在哪里？所以信仰就是归回真理，归回正义，归回圣爱，归回唯一的生命的源头，那就是人与神之间的结合，这就叫做信仰。我不同意，不是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取得成功，才能创造伟大的音乐。在我的周围顺境中间成长的人也取得伟大的成就，请进一步给我解释，顺境中成长的人就不能取得伟大的成就吗？能取得大的成就，不一定是伟大的成就。所以你要把大、强大、伟大分开来。美国强大不强大？回答。美国国土大不大？大。美国伟大不伟大？不伟大。这是一个很强大但是不伟大的国家。我是属于这样讲，因为美国没有多深的思想家建立他们整个民族的骨架。美国到1960年以后才有第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人可以担任纽约交响乐团的指挥，就是 Leonard Bernstein 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起先他们受了 pragmatism 这些的多数的影响。 pragmatism 叫做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最主要的思想家有三个人，第一 William James，第二是 Charles Peirce， 第三是 John Dewey。 凡是没有用的都不必学，学就是要有用，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们感到有价值，没有用的就没有价值。其实有很多很多好像用不到的东西是很有价值的东西。现在在博物馆里面有许多伟大的作品呢，根本不是日常可以用的东西。而今天如果只注重实用主义呢，你会流于非常肤浅的生活。所以呢，伟大的思想家都是经过磨练以后，苦难中间体会到深一层的人生，而才明白这些的原则了。那么这样说来呢，亚当夏娃到底生了多少孩子呢？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五章第四节，亚当夏娃有生儿养女。所以亚当夏娃生的儿女中间，很多的儿女中间有两个男的叫做该云同亚伯，有再生一个叫做撒特，但是关于女儿没有记在名字，但是他生了很多女儿。所以呢，这样呢，如果亚当活了930岁的话，如果三年生一个，那他的孩子应当是310个。如果 是一年一个，像从前中国人一样，那孩子应当是930个。如果胎胎双胞，那么他的孩子是1860个。所以何犯无女儿跟男儿结婚的事情啊？你说我找到第二个答案了，你是不是说亚当的男儿跟亚当的女儿结婚呢？我说是。你说我不赞成也不要紧，反正你就是他们生下来的儿女，你不赞成就是你不孝敬你的祖宗，是不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神最先用这个办法，所以呢，神以一本造出万人， From one origin he created all races， 圣经的话，神负责，神是用这个办法创造的，你没有办法拒绝。为什么要用一对夫妇来创造，使他儿女男女通婚呢？因为这是原先的旨意，使人类一族，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人类合一，万族同归，这个文化最大的主题成为可能。如果上帝再造另外一些人再配合再造的话，人类好多源头的话，那就不对了。所以我们今天无论西方无论东方，在天与地之间最高的思想，天人合一，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是万众同归一义，这个观念是很伟大的，所以圣经是没有错的。那么起先神许可，为什么神不可以许可？但是到后来为什么不许可？这样呢，当人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神说时间到了，我不再给你们用这个方法了，就赐下律法说 No more stop here。 所以摩西的时代呢，就不准许跟堂姐妹堂兄堂妹结婚，不许可。摩西的时代，亚伯拉罕时代还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亚伯拉罕娶撒拉，撒拉原是他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还是许可的。这到摩西的时候，就亚伯拉罕以后400多年，上帝说现在不可以了，既然说不可以就不可以。这样呢，摩西时代跟摩西时代以前人的寿命就不一样了。原来呢，医学证明，这医学不过是发现不过是把事实讲出来，没有什么特别。太靠近的血统结婚的结果呢，强点加强，弱点加弱，而寿命会减少，有危机。这是因为从过去一直下来到了摩西的时代，这个事情神定了就停止了。所以亚当930岁，马土撒拉最多叫969岁，有接下去就慢慢700岁、600岁、500岁，到摩西的时候，亚伯拉罕175岁，亚伦123，摩西120岁，那么亚伯拉罕太太127岁。到了上帝把律法制定的时候，人就说，上帝就说不能了。所以呢，人的寿命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这到今天，人的寿命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这定了律法以后，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限制，这到今天没有什么改变。为什么有的人被医治，有的人不被医治，有的人受苦多？我告诉你，病痛的问题，圣经没有说人不可病，人不能因病而死，也没有说信的人什么病都会医好。圣经是告诉我们，神是有能力的。所以呢，有一些人呢，虽然很有信心，疾病还在他们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借助某一些人，使他们经历苦难以后，叫别人得着知足，也叫别人得着警惕，要叫别人得着深深的思想。所以呢，有一个很伟大的中国基督徒叫做 Christian 蔡，这个人叫蔡淑娟女士，我见她2次。她一生有一种病呢，就是在她身体里面，就骨里面有一种病刺激到她的视线神经，所以她不能见光的。她一生就在暗色里面，连她的灯要写的字都要用这个黑布遮盖，这样过了几十年，差不多60年的生活，神给他很痛苦。那么你说上帝不爱他吗？不是，上帝借着他使我们明白，人在苦难中间借着信仰可能得到的力量， 大到一个地步，所以他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祝福。美国有很多总统、副总统、州议员或者国会大厦、国会里面的议员曾经抽空去见他 appoint 时间，而去的时候他总是用喜乐的心同神的爱安慰别人、鼓励别人。我从十多岁就念过他的书，所以当我三十多岁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我以为我应当安慰他，要帮助他，想不到一到那里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唐牧师，我每天为你祷告，你要靠主得着力量，不要灰心。我要安慰他，变成他安慰我。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在菲律宾讲到上帝大大赐福这件事，一个月前已经传到这里来了，所以我就天天为你祷告了。你还年轻，有很多人生的困难，你不要惧怕，你要靠主。所以我知道了，有的人病上帝医治他，医治完了就忘记上帝；有的人病上帝没有医治他，但给他力量胜过他在大病中间竟然成为上帝的见证人。所以万事互相效力，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Some are cured， Some are not， Some are easily cured， Some are slowly cured。 The will of God is so different in the term of guidance of Holy Spirit upon everybody。So we should be obedient to him, and we should learn our lessons when you are in suffering, and discern what is the cause of my pain, what is the cause of my suffering, and we know that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those who love the Lord. So if you truly love the Lord, any pain or any kind of illness, troubles or affliction will never destroy your faith. You'll be tried, and after that,You will like genuine gold, shining, pure, and lasting forever.
天主教徒能不能得救？我问你，基督教徒能不能得救？天主教徒不能得救，基督教徒也不能得救，卫理公会教徒也不能得救，圣公会的会徒也不能得救，浸信会会徒也不能得救，糊里糊涂更不能得救。你得救不是天主教、基督教，得救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阿们。
所以不管你什么教，要紧的你是不是接受基督的救恩，是不是真正圣灵重生。如果你是圣灵重生的，是耶稣宝血洗净的，神所拣选的、所拯救的，那么你在天主教你也得救，你在基督教你也得救，你在浸信会也得救，你在圣公会也得救，你的长老会也得救，你的弟兄会也得救，你的聚会所也得救。神的儿女在什么什么礼拜堂里面都可以得救，但是不是每一个在礼拜堂里面都是神的儿女，你听懂吗？有的人 I was born in Christian family so automatically I am a Christian。 No, if you were born in Christian family automatically become a Christian。 那么 Billy Graham 说 those who born in garageYou will be automatically a car. 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家里生的就变成基督徒，那么在车房生的就变成汽车了，他说。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末道以后来成了天主教徒，我不知道应当对他们持什么样的态度。你应当告诉他们信仰是很重要的，所以不能随便选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宗教作为你的宗教信仰所需要的场所。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的人说哎呀，我信耶稣就信耶稣了，那么我家离开那么远，隔壁刚好一个礼拜堂，我就进去吧。所以他就跑到隔壁，因为很近，很近不成为理由。为什么呢？因为你应当从教义来明白教会，你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义，是什么信仰的。你为了追求真理，你不能随便哎呀只要礼拜堂就可以了。我相信你结婚的时候你不会说哎呀只要女人就可以了，我明年要结婚了，随便那个女人只要是女的就可以了，不可能的。你一定说要找适合的，找与我志向相投的，找信仰纯正的，找这个能够相夫教子的，找一个有美德的女子，找一个有教育的女子。为什么你结婚的时候都要好好选？那么你信仰事情可以不好好选，因为你随便对待，你看清宗教信仰这个事情，所以你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你应当好好的从头思想，基督徒应当怎样面对法轮功的事件呢？
基督徒怎么面对法轮功的事件？
好，请你注意，
请你注意，
宗教功能是上帝放在了你，你喝水的你安心，我会讲长一点。他的训练还没有我的严格，所以我可以四个钟头不喝水，他还正在训练中间，对不对呢？好，现在大家注意听，人被造的时候，上帝把宗教功能放在人里面。
人被造，神将宗教的功能放在我们的入边。
所以宗教功能不是教出来的。
所以宗教功能不是教出来的。
宗教内容是教出来的。
宗教的内容是教出来的。
宗教功能是自发的。
宗教的功能是自发的。
宗教功能有很多层次。
宗教功能有很多的层次。
其中有包括敬拜。
包括说敬拜，
包括修身养性，
修身养性，
包括道德行为的表现，
道德行为的表现，
包括对永恒的盼望，
对永恒的盼望。
那么这四方面，
这四个方面，
无论在哪一方面的表达，
无论在哪一方面的表达，
都是属于宗教功用，
都是属于宗教功用。
而宗教功用完全表达的只是道德的层次上面的时候，
宗教功用只是表现在这个道德的层次上的
时候，这就降低变成文化功用。
就光代表成文化功用。
我今天不要太深的研究这个问题。
今天不要太深研究这个问题。
如果你们要学，你们可以到美国去上我的课。
如果你要学，可以去美国上我的堂。
我们办了一个归正学院在哪？
归正学院在那里。
每一年有四个礼拜上课。
每一年有四个礼拜上课在那里。
你们在这里听查经。
就在那里听查经。
听讲座。
听讲座。
听到最后有一个架构了。
听到最后有一个架构了。
你要更晋升的时候。
要更晋升的时候。
你们可以考虑参加这个讲。这个学院，
你可以考虑参加这个学院。
法轮功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功用。
法轮功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功用。
法轮功是个地区性的宗教。
法轮功是一个地区性的宗教，
不是普世性的宗教。
不是普世性的宗教。
虽然如此，人有自由选择他的宗教的这个方向。
虽然是这样，但人有自由选择他宗教的方向。
所以基督徒不赞成法轮功。
所以基督徒不赞成法轮功，
因为法轮功和上帝的道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法轮功和上帝的道完全不一样。
但是基督徒不可以否定人有宗教功用。
但基督徒不可以否定人有宗教功用。
所以我们对宗教功用是尊重，对宗教内容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
所以我们对宗教的功用我们要尊重，但是宗教的内容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法国大革命以前，
法国大革命之前
有两个很大的思想家，
有两个很大的思想家，
一个叫做 Jean-Jacques Rousseau，
一个叫做罗素，
第二个是叫做 Voltaire 伏尔泰，
那个叫做伏尔泰。
那伏尔泰赞成思想自由，
伏尔泰赞成这个思想的自由，
所以他很注重理性跟文化的关系，
这个注重理性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Rousseau 很注重的直觉的感受。
卢梭就好着重呢一个直觉嘅感受，
所以真正说来是卢梭点起法国大革命的火焰。
所以真正讲起上嚟就系真正系卢梭去点起呢个法国大革命嘅火焰。
卢梭26岁写一本书，
卢梭26岁
写
咗本书，
叫做 Social Contract，
叫做 Social Contract，
叫做民约论，
叫做民约论。
第一句话就是说，
第一句说话，
大半人类生来都是平等。
大凡人类生来都是平等的，
因为社会制度的不相同，
因为社会制度的不一样，
所以产生不平等的现象，
所以产生不平等的现象。
人吃人，
人吃人，
人压人，
人压人，
人管制人，
人管制人。
许多用权柄权势欺压的人都没有得到别人的同意，
好多用权势欺压其他人嗰啲人都得唔到其他人嘅同意。
身为贵族的人，
身为贵族嘅人，
身为皇家的人，
身为皇家的人，
他们好像一生下来就有权柄统治百姓。
佢哋好似一生落嚟就有呢个权柄统治百姓，
这是不自然的，
呢个唔自然嘅。
所以应当建立一个社会，
所以应该建立一个社会，
百姓与百姓一同利益，要不要把权柄交给哪一种人来管他们？
百姓同百姓之间立约，应唔应该将呢个权柄交俾某啲人？
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
呢本书嘅目的系乜嘢？
政府应当从人民选出来的。
政府应当从人民当中被选出嚟。
政府不是自己多钱拿来压人民的。
政府唔系攞权翻嚟就压罪啊！
所以呢，罗素这本书成为全世界民主运动一个很重要的近代启发。
所以卢梭的这本书成为近代的民主运动一个很大的启发。
那么中国的政府，
中国的政府
从古代到现代，
从古代到现在
都是自己以为有权柄压人民就压人民，
都是因为自己有权柄压制人民。
所以呢，中国的政治还是在很初级的没有成熟的阶段。
所以中国的政治是一个很初级未到成熟的阶段。
那么有关于这个 这个法国的这件事情，
有关于法国的件事，
罗素呢是发动这个感情刺激革命，
罗素是发动这个感情这个刺激这个革命，
法国的皇帝就下令把他所有的书都烧掉，列为禁书，
所以法国国王将他书烧晒，将他列为禁书。
伏尔泰呢很不赞成这个事情，
伏尔泰很不赞成这件事，
伏尔泰虽然不赞成罗素的理论。
伏尔泰虽然他不赞成罗素的理论，
因为罗素是注重感情，伏尔泰是注重理性。
因为罗素是注重感情，伏尔泰注重理性。
但是，当罗素的书被烧掉的时候，
当罗素的书被烧的时候，
伏尔泰就替罗素大大讲话。
伏尔泰就替罗素大大讲说话，
又写一封信给罗素，
又写一封信给罗素。
他说：“如果你的理论真的行出来，
他说如果那个理论真的行出来，
人类可能退化三千年，
人类可能退化三千年。
所以我是绝对反对你的，
所以我绝对反对你。
但是，你讲话的自由，
你讲说话的自由
是基本人权，
是基本的人权。
这一方面我赞成你，
所以这方面我赞成你。
虽然你的书我不同意，
虽然你的书我不同意，
但是皇帝把你的书烧掉，我很生气。
但皇帝将你的书烧晒。”
你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这个是君子风度，
那叫做君子风度。
宗教与宗教很多不同的地方，
宗教同宗教很多不同的地方。
宗教对宗教的尊重是基本人权，
但宗教同宗教之间彼此的尊重是基本的人权。
我们对法轮功是不赞成它的内容，
我们对法轮功是不赞成它的内容。
但是对人权的自由，我们应当要尊重。
但对人权的自由，我们应该要尊重。
基督教与佛教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基督教和佛教根本的区别是什么？
下一次迟到的人就坐在后面，好吗？
下次迟到的人坐在后面，
因为你迟到走来走去，大家就注意力就分散了。
那么迟到走来走去就分散了。
好，现在我们注意听下去，
要继续听下去。
基督教与基督教是完全不同的宗教。
佛教和基督教完全不同的宗教。
那佛教好不好啊？
佛教好不好？
佛教伟大不伟大？
佛教伟不伟大？
佛教有没有很大的长处呢？
佛教有没有很大的长处呢？
有。佛教是一个很伟大的宗教。
佛教一个很伟大的宗教。
佛教有很多长处的宗教。
佛教有很多长处的宗教。
那么佛教到底与基督教不同在哪里？
佛教到底同基督教不同在哪里呢？
你要写下来了。
要写下来了。
第一，基督教是神本的。
基督教是神本的。
佛教是人本的，
佛教是人本的。
大家说一二三，
基督教是神本，
佛教是人本的。基督教是领受启示的，
基督教是领受启示的。
佛教是以为发现真理的，
基督教是以为发现。
佛教
是以为发现真理的。
所以呢，基督教是上帝把道启示给他。
所以基督教是上帝将道启示给他。
佛教说是我自己觉悟真理的。
佛教是自己觉悟真理。
这是第二样不同的。
这个两个不同的地方。
第三样。
第三。
佛教想靠着人的好行为可以解决罪恶的问题。
佛教希望人的好行为能够解决这个罪恶的问题。
基督教相信只有上帝的救赎才能使人脱离罪恶的问题。
基督教相信只有上帝的救赎才能让人能够脱离罪恶的问题。
所以这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
那么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
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
是生在王宫里面。
是生在王宫的里面。
从小不知世事。
从小都不知道世事。
只懂得奢华宴乐。
就知道奢华宴乐。
他年轻的时候。
他后生的时候。
曾经犯了错。
曾经犯过错。
父亲说这个不行。
父亲就话呢个唔得，
快快娶一个妻子给他，免得他再犯错。
快啲去帮佢娶咗个太太，免得佢再犯错。
不久以后呢？
冇几耐之后呢？
妻子怀孕了，
佢太太就怀孕啦。
他就感到做人到底什么意思？
佢就感到做人究竟为咗乜？
佢就想，
所以一直喺度谂，
想不明白，
谂唔明白，
他就跑出王宫，
佢就离开王宫，
到百姓中间去游行了。
去到百姓当中，去到游行啦。
一离开王宫啦，
一离开王宫，
他才发现原来人生孩子这么痛苦，人老的时候这么可怜，人病的时候这么没有帮助，人死的时候不知道到哪里去。
佢先至发觉人生出嚟咁痛苦，老咗病系咁痛苦，人生有咁多嘅痛苦喺度。
有生老病死苦。
生老病死苦，
所以他莫名其妙。
所以莫名其妙，
因为他本来在王宫里面什么都很舒服的。
因为本来在王宫里面乜嘢都好舒服。
所以他游行之后回到王宫。
那么游行之后翻到王宫，
忽然就听见王宫里面有人跳舞、吹笛、打奏音乐。
忽然听到王宫里面有人唱歌、跳舞、打奏音乐，
所以他就感到很奇怪。
所以就感觉到好奇怪。
那个老仆人就对他说：“快快进来啊！”
老仆人就同佢讲话：“你快啲入嚟啦！”
他说：“什么声音？”
咩声？
快乐的声音，
系快乐嘅声音。
有什么好快乐的？
有咩好快乐？
你的太太生皇太子啦！
你嘅太太生咗皇太子。
你要快快去看看你太太生孩子。
你快啲睇你太太生呢个仔出嚟。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
知唔知点样答？
我不进去，
我唔入去，
我不见他了。
我唔再见佢啦。
生老病死是痛苦的事情。
因为生老病死系痛苦嘅事情。
所以他不要再看他的太太。
所以佢唔再睇佢太太。
他就远走高飞。
就远走高飞。
他就到处去寻求。
就周围去寻求。
要明白真理。
要明白真理。
最后他说他在菩提树下发现宇宙的奥秘。
最后佢喺菩提树下发现呢个宇宙嘅奥秘。
所以释迦牟尼是在人生道路走一半的时候要寻找真理。他说他找到。他发现了真理，
就系释迦牟尼喺人生嘅道路当中走到一半，然后佢话佢揾到，然后又发现到呢个人生嘅真理。
基督教不是如此，
但基督教唔系咁样。
人没有一个人真的明白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冇一个人能够真正明白人生嘅意义系乜嘢。
上帝自己到世界上来做人，
上帝自己嚟呢个世上做人，
他就宣布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佢宣布自己话自己就系道路、真理。
也是说我是世界的光，
也是话佢世界嘅光。
跟随我的人不走在黑暗里面，
跟随我嘅就唔再走喺黑暗入边，
必要找到生命的光，
必要揾到生命嘅光。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个唔一样。
最后一样，
最后一样，
佛教的教主后来死了，
佛教嘅教主后来死咗，
被把他焚烧掉，
将佢烧咗佢。
所以呢，耶稣基督死了，
耶稣基督死咗啦，
代替人死的。
代替人死，
后来从死里面复活，
后来从死里面复活，
所以使人有永生的盼望，
所以俾人有永生嘅盼望。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基督教与佛教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基督教同佛教系完全唔一样。
佛教是很注重伦理的宗教，
佛教系好注重伦理嘅宗教，
动机就是行好事得好报，
动机就系行好事而得好报。
基督教是注重信仰的宗教，
基督教系注重信仰嘅宗教，
他的意思是说。你要依靠上帝，接受他的生命，有救恩感动救赎以后，才能有真正的新生活。
意思就系话得到上帝嘅救赎，得着真正嘅生命，先至能够行出真正嘅好事出嚟。
好，就这样。我现在一个人答一题，好不好？
你看一个人答一题，好唔好？
我答了这么久，才这样多。
答得咁啊，即系咁少。
那你还有这么多？
仲有咁多喺度。
所以一个人答一题。
所以一个人答一题。
第二题我走了，你问他，明天你问他答。第三题你自己答。
第三题你自己答。
要放在一起。怎样看待教派之间的分歧？教派的分歧或者宗派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有时甚至是必然的现象。比如说呢，美国已经很多教会，中国人到这里来就进到美国人教会，后来慢慢越来越多中国人，一来中国人就产生了广东话的教会。为什么呢？这样比较容易用这个讲台来传福音给那些广东来的、香港来的朋友，这为语言的方便组织教会。我没有太反对啊，就没有多大错误。只要建立在纯正信仰、实实在在正统的教义上面、正统的神学上面，就没有错。后来慢慢台湾的人来留学，就组织查经班，礼拜天去教礼拜堂。后来久而久之，越来越多，就组织个台湾话的教会，也没有说有国语教会，有台湾话教会，有这个广东话教会，以后有福建话的教会，有福州人的教会啊，这个都没有错的。后来呢，你说哎，我有一些是新疆来的，有个新疆话的教会，这也没有错，这个是历史的一个现象，是可能产生的。但你说了，我是尽信的，我不要地理，所以我要尽理，我特别组织一个教会，那是你的自由。那如果你说尽理才对，地理是不合圣经的，地理不上天堂，那你就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没有说耶稣是尽的。你说有啊，耶稣从水里出来不是尽是什么？圣经没有说耶稣头从嘴里转出来，没有啊，他从水里出来嘛，所以没有说他耶稣的头就从水里面转出来，有没有？你看看有没有？所以你不要特别强调绝对化一个东西。第二，你说如果不进就不以耶稣同死，不以耶稣一同埋葬，圣经哪里有说耶稣埋葬在泥土里面？有没有？耶稣不是温州人呢，耶稣不是宁波人，不是福州人呢，耶稣不是台湾桃园的人呢，耶稣不像我们死了放在泥土里面埋在下面，没有，他是用布包起来放在一个洞里面，用个石头盖起来，没有埋葬在里面过啊。所以你说一定要敬礼才合圣经，那你又绝对化了。
这是不对的。你的圣经里面是 baptizo 希腊文，这个字一定要浸在水里面，圣经新约至少17次那个字不浸在水里。所以你不要强调一种礼仪，然后让你绝对化的一个地步，然后来抵挡或者来分裂耶稣的教会。而地理的人也不必自卑到一个地步，那我就不对了，我就变成不能进天堂，我一定要再进一次。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礼仪是小事情。结婚的时候穿白衣是好的，你说我从前结婚的时候穿这个黄衣，我再结婚一次好？不必，你就在房间再穿白衣拍一次照就可以了，不必再举行一次婚礼，你懂吗？因为那是礼仪，不是信仰。所以呢，如果你说那么地理的人怎么讲呢？地理的人，我是地理教会的，我接受地理教会的，但我不要把敬礼当作不对，也不要敬礼当作地理不对。我说我敬礼的时候奉圣父圣子就是耶稣基督以及圣灵的名给你施洗，洗礼意表圣灵接近你，从天浇灌在你身上。所以个人有他的圣经根据，而施洗约翰是祭司的孩子，所以他知道祭司行礼的时候，祭司的旧制礼是从上面浇下来的，所以他就这样做。因为人多他到旷野去，所以呢，不一定要进，你也不一定要轻看低的，低的不一定要自卑，低的也不可以轻看进的。因为每个人程度不同，所领受到哪一个程度，你感到最好的给主，那算了。但如果你真正明白圣经还有一些的意义超过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就要彼此宽容。那教派之间的分歧怎么办呢？不要紧，当作弟兄，好不好？好不好？弟兄，兄弟穿不同颜色的衣服还是兄弟？大家说，仇敌穿相同颜色的衣服还是仇敌？大家说，所以你不可以把弟兄当作仇敌，你不可以把仇敌当作弟兄。相对的事情用相对精神去处理，绝对的事情用绝对精神去处理。绝对的事情不可以相对化，相对的事情不可以绝对化。你相对化绝对的，你就会妥协；你绝对化相对的，你就会产生仇恨。所以一个人把绝对的事情当作相对的处理，他就出卖信仰，他就使自己在基督身体里面产生了妥协。但是呢，引狼入室的这种人就是把绝对事情相对化的，把弟兄残杀苦害的人就是把绝对的把它相对化，把相对的绝对化。所以求主给我们的智慧不在这些事情上犯罪。怎样看待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这些不同信仰的关系？
How do you treat Christianity, Buddhism, Islam and the different and the differ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s?
This question can write a book of 300 pages. 他们所信的主是不是都存在？
Do they all believe in a God who exists?
Does their God exist?
Does their God exist?
Okay, 我就要回答这个问题了。
Let me.
我昨天看到月亮了。
Let's say I saw the moon yesterday.
你说你看到月亮吗？
You say you
是啊。
I said yeah.
你在哪里看到？
Where did you see it?
我从镜子看到。
I saw the moon from the mirror.
我也看到。
And another guy said, I saw it too. Where did you see?
我在井里面看到月亮。
I saw reflection from a well.
没有，他没有说 reflection， 他我在井里看到。
I was in the well.
I saw the moon in the well.
I saw the moon in the well.
I saw the moon in the mirror. 另外一个人说，我呢在天上看到。
I saw the moon in the sky.
另外说，我在河里面看到。
Another one said, I saw the moon in the river.
Are those same moon?
Is that the same moon?
Answer, 就是。问题解答，你问我答，我问你，大家的问题解答，对不对？好，他们都看到月亮，对不对
？They all saw the moon, right?
Same moon? Yes. There's how many moons? One moon. Where is that? In mirror? In river? In your window? Which one is the true one? That's a real moon. Others reflecting moon. 你明白了？所以神是一位。
So there's one God.
在宗教里面，在观念里面的神是想象的神。
And there are many gods in these religions. Is a god of a concept of the imagination.
真正的神是道成肉身，
来做人的耶稣基督。
The true God is the God who became a human being and came to our world, Jesus Christ.
孔子的道可道非常道。
Confucius says that the word is extremely.
不是，他说 the spoken word is not an eternal word.
The spoken word is not what you do.
The name is not immortal name.在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替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多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是物不知其名，名之越道，强之越大，他翻译就半死了。
Classical Chinese.
So there's something happened, something exists before and prior to the existence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that is called Tao, Word or Logos, and that Logos is by himself independent.And everlasting, unchangeable, and is never cling to others, but is independent. I do not know his name. I call him Logos. I call him the Great. 那这个是老子想象出来的道。
And this is the Tao that came out of the mind of Lao Tzu.
但是圣经说道成肉身就在我们中间。
The Bible says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lived among us.
耶稣说你们看见我，你们就是看见。
Jesus says, when you see me, you see God.
从来没有人这样讲。
No one else has said this.
没有人可以这样。
No one dare to say this.
没有人曾经这样。
No one has ever said it in the past.
敢这样讲。
No one will say it.
没有人有资格这样讲。
No one is qualified to say it.
为什么呢？
Because he is not God. Jesus Christ is only God. So C.S. Lewis once said, if Jesus is not God, then let me ask you, who is he? Think about this.
你说苦难是上帝的美意，有很多基督徒受苦，那么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You say, suffering is according to the sweet will of God. There is a lot of Christians who suffer, but what is the use?
甚至有的离开主。
Some even leave the faith.
请问这有什么美意呢？
And what is so sweet about that?
真金不怕火。
True gold is not afraid of the refining fire.
你戴的结婚戒指不可能没有经过火炼的。
So the golden wedding ring you're wearing has all been gone through fire.
你最喜欢的衣服是用刀剪了完美的一块布。
The best clothes that you're wearing was cut out of a perfect fabric.
你的金刚钻是把它磨才产生那样的光亮。
Your diamond ring was polished to the point of shining.
那么有一些基督徒后来就丢失。
Well, some Christians do get lost.
这证明他从前没有真正信仰，所以丢失。
The fact that they get lost proves that they never were a real Christian with real faith.
神除了用苦难磨练我们的人格。
God uses suffering to train our character.
神用苦难的威严告诉我们，只有真的可以存在。
God uses suffering to tell us.That only He really exists.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饥其肤。你还不懂吗？
When the heaven is about to give a big job to someone, He will train that person bodily and in spirit.
2000多年前，孟子就懂得苦难的意义。
2000 years ago, Mencius already understood.
你现在还不懂。
You still don't understand.
这个证明没有进化论。主耶稣赶出去的鬼是哪里来的？
Where did the demons that Jesus drove out come from?
中国人的鬼这个字啊，常常是指阴魂。
In Chinese context, when they talk about a ghost, they mean a spirit, a human spirit.
中国人所讲的神，可能是好多人死了变成的。
When they talk about God, they often think of this as probably something that came out of a dead human being.
孔子时代的四书里面。
So in Confucius times,
那个上帝跟神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The God.
The
word 上帝
and
神
if both a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God is different. 为什么呢?
They're two different terms.
交涉之理所以即上帝 The ritual of 交涉 is for worshipping God. 那是指天上的上帝。敬鬼神而言之那不是指上帝。有的人孔子不信鬼也不信神。怎么知道敬鬼神而言之那个神不是指上帝那是指阴魂。所以你不要弄错。那耶稣基督赶的鬼是从哪里来？圣经没有说过人死了会变成鬼，没有这个事情。
The Bible never told us that when someone dies, he turns into a ghost.
但是呢，真正的魔鬼会模仿你死去的人来捉弄你，来欺骗你。
But a demon can imitate and look like someone who have died whom you know to confuse you.
所以这些邪灵物鬼是哪里来的？
So where did these evil spirits come from?
以天使长背叛上帝的那些小天使变成。
These are the minor angels that together with the chief angel who rebelled against God, these are the people, the demons.
他绝对不是人类变成的。
So they're not from human beings.
圣经明确指出同性恋是背叛，是罪。
The Bible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homosexuality is rebellion against God.
但是现在有人认为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
It is a form of sin, but now people believe that we were genetically inclined towards homosexuality.
你的看法如何呢？
What is your view?
我严肃地告诉你，同性恋不是与生俱来的。
I solemnly tell you that homosexuality is not genetically induced.
有一个很权威的学者，他是 Cambridge 的 PhD。又是 Oxford 的 PhD.
There is an expert in this area who has PhDs both from Cambridge and Oxford.
他是现在皇家英国医学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人。
He is now an important person in the Royal College of Medicine.
又是 Leeds University 的教授。
He's also a professor in Leeds University.
我曾经请他两次到 Reformed Institute 来教书。
I asked him twice to teach at Reformed Institute.
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When I asked him that question,
有没有同性恋的基因呢
？Is there a homosexual gene?
他是英国绅士，很严肃，很有礼貌。他竟然讲了 ，That's garbage 那种。
He was a very polite Englishman, but instead all he said was, that's just garbage. That's nonsense.
没有这个事。
There's no such thing.
今天同性恋的人。
Today, homosexuals.
用各样的办法来 legalize themselves.
Try to use all kinds of methods to legalize themselves.
所以很盼望基因解码的时候可以解除他们犯这个罪是应该的。
So they long to find a gene that would justify their homosexuality.
同性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做母亲的对男孩子太严格。
One cause of homosexuality is an overly dominating and strict mother over a son.
一个很凶的女人一直打她的男孩子，她的男人心里想：女人这么可怕，还是爱男人更好。
If they, after going through such a cruel mother, they say, "Women is terrible. Let me go after men."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有一些人有一些 bisexual 的倾向。但是后来可以改正过来。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 bisexual tendencies, but these can all be corrected.
这通常年幼的时候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This has a lot to do with their youth and how they grew up.
Your 诗歌说呢，不是自己模仿基督，乃是主在里面长大。你对这句话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看法
？There is this hymn that says,
"Not meditating Christ." But the Lord grow in my heart. Lord never need to grow in your heart.
It is not imitating Christ, but it is the Lord growing in my heart. That's a mistaken concept. The Lord never grows in your heart.
So you grow in the Lord.
You grow in the Lord instead.
The Lord grow in you.
It's not the Lord growing in you.
你说这个是颂赞界的诗歌里面拿出来的。
He said this came from a lyric from John Song.
如果真的是他自己写的，他是弄错了。
If he really wrote this, he has been mistaken.
很多 spiritual giant, great evangelists are not good theologians.
Many great evangelistic giants are not good theologians.
有人问 Billy Graham, 如果你从头再来，你要怎么样？
So someone asked Billy Graham, if you could do it all over again, what would you do?
如果你再做年轻人，你盼望什么？
If you're young again, what do you hope for?
他说，我还是做传道人。
He said, I would still be a preacher.
我盼望我可以念更多的神学。
But I hope I could have learned more theology.
所以中国教会在需要的时候，神兴起很多布道家。这些布道家都没有好好研究神学。
During a great time of need, God raised a lot of evangelists in China, but many of these evangelists had not been properly trained in theology.
上帝训练我的时候很不一样。
So when God trained me, it was very different.
我侍奉主的时候
，When I served God,
我就读孙大兴的传记。
I read Sun Da Xing's biography.
读中藏界的传记。
I read John Song's biography.
他们梦见主。
They dreamed and they saw God.
神迹奇事。
Lots of miracles.
许多神的同在，特别的工作。
Lots of great works miraculously done. I didn't have any.
孙大兴祷告的时候，一直抱在旁边，他摸着抱一面祷告。
Brother Sun, when he was praying, a leopard showed up.And instead of biting him, he was able to pat the leopard as he prayed.
他能力大到这个地步。
Wow, what a powerful man.
我很羡慕他们。
So I was envious of him.
我摸来摸去只有摸到猫，没有摸到豹。
that the only animal I could pet is a cat. I didn't have much miracles. So I could not talk about my experience. So I emphasize on the word. Therefore, theology becomes the structure of my thoughts. After several decades, I realized that this is really a time in need of proper theological training. If there is sin, why did God let generations and generations of sinners exist? Because a sage is not someone who has never sinned. A saint is someone who have been saved as after before they were a sinner, they've not been saved, and now they live in a saintly life. So continue to have kids. Even though you may have street boys,
但是呢, 浪子回头,
but the prodigal son can still come back.
大家说, 浪子回头,
many Christians are apathetic towards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ir country. Thank God for that.
你对共产党太热心,
if you're too enthusiastic about political parties, you're going to burn out. See what happened to the Kuomintang of Taiwan. A lot of Chinese bring themselves up to a higher level and say, if you're against me, you're against the country. That's nonsense. China doesn't belong to the Communist Party. China doesn't belong to the Kuomintang. China belongs to the Chinese.
共产党没有以前就有中国.
Before the communists came, there was China.
国民党没有以前就有中国.
Before the nationalists, there was China.
共产党消灭以后还有中国.
After the communists are gone, China will still be there.
国民党消灭以后还有中国.
After the nationalists, there will still be China.
所以说对共产党不好的, 对国民党不忠的, 就是叛国, 这是胡说八道.
To say that if you're against the party, you're against the country, that is nonsense.
中国人给我们的统治者骗太久了, 骗了几千年了.
The Chinese have been fooled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s.
现在起来,
we must stand up.
人权的问题, 民族的问题,
questions of your national identity, of human rights.
妇女难产, 要流了很多血才会生出来,
it's like there's got to be a lot of blood before a baby can be born.
只有神的道可以帮助一个国家真正坚强,
only God's word can truly strengthen.
干旱圣灵要怎么样, 为什么不得赦免, 啊, 这个很重要, 我要先讲这个, 圣灵的洗就是使你变成罪的洁净，成为圣徒。因为洗就是要洁净。而今天灵恩派的人解释圣灵的洗，记号就是你能说谎言，就是完全没有圣经原则性的根据，只有断章取义的根据。所以他们说呢，第二章圣灵降临，他们就说预言，说谎，说就别国的话来了。第八章的时候，这个没有。第四章就讲起预言，讲起方言来了。 第十九章也是如此，所以这岂不证明呢？有圣灵降临就会讲方言，就是圣灵洗的印记呢 ？Manifestation of Spirit， 最糟糕的，有人发明另外一个字 ，the slain of Holy Spirit， 你听过没有 ？Slain 是什么呢？宰杀，被圣灵杀了就倒下去了，后来还复活啊，这叫做复活的大能，对不对？哪一本圣经告诉你圣灵杀人？哪一本圣经告诉你 slain of Holy Spirit？ 完全不是圣经，这样离谱，这样背经背道的事，你竟然接受，当作基督教信仰的部分，就是 totally non-Christian, non-biblical， 非圣经的、非基督教的，你竟然把它当作是上帝的工作，你多么得罪上帝，你不知道，没有圣灵 slain 人的，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不是圣经的教训。那么你说干犯圣灵什么意思呢？有的人说，你看唐牧师一直 批评灵恩派就是干犯圣灵，永远不得赦免。那可能你永远不赦免我，那是你的事。但我没有得罪你，我讲圣经的话嘛，我照圣经的真理讲，为什么我要你赦免？没有错的事情不要认错，没有罪的不需要赦免。而你呢，以为我错了，难道你就不肯赦免我？那你就在神面前罪上加罪。
请你注意，
什么叫干犯圣灵？耶稣基督讲干犯圣灵罪不得赦免，是指当代有一些人清楚知道神借着基督行事，而他们否认他，他们把基督当作是靠着魔鬼王来赶鬼，那这样的人是干犯圣灵，这是话语中干犯圣灵。但新约圣经就没有再提过这件事情。这样的，我们看见全本新约，除了耶稣对当时那些不信他是从神而来，而故意把他的工作当作是魔鬼王的工作的人，提了他们是干犯圣灵。保罗、彼得、约翰、希伯来书的作者都没有提到干犯圣灵的事情。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提到了有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一句话：亵慢施恩的灵。那如果一个人亵慢施恩的灵，他就不能再重新懊悔了。所以这个就很像耶稣所讲的话。那么亵渎圣灵、干犯圣灵，怎么去正解他呢？你要从神在救恩的事情上，圣父、圣子、圣灵是怎样做工的。圣父预备救恩，大家说，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所以叫做施恩的灵。预备救恩的是父上帝，成全救恩的是子上帝，施行救恩的是圣灵上帝。那么当父所预备、子所成全的圣灵来运行的时候，你去抗拒他，你就没有得到恩典在你身上的运行了。你明白，父所预备的救恩是要赦免你的罪，拯救你的灵魂；子所成全的救恩就是要预备赦免你的罪，拯救你的灵魂。圣灵把这个已经预备好、已经成全的救恩运行在你的时候，就是要把赦罪的恩典在你身上运行。那么你拒绝了圣灵所施行的恩典，赦罪的恩典就在你身上不能施行，那你的罪就存到永远，是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吗？为什么说干犯圣灵的不得赦免？为什么说干犯子的还可得赦免，干犯圣灵不得赦免？所以就两种错误的解经出来。第一，圣灵是比圣父、圣子更大的，所以得罪小的不要紧，得罪大的很危险，这是第一种的错误的解释。第二，圣父、圣子比较有宽容，圣灵是最严格、最苛刻、最严肃，也是最凶的，所以呢，得罪比较不凶的不要紧，得罪凶的很麻烦，这是错误的解释。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荣耀、同尊贵、同永恒、同权柄、同做工的上帝，所以圣灵没有高过圣父、圣子的地位，圣灵也没有比圣父、圣子更严格。这样如果得罪圣灵，为什么不能得赦免呢？因为圣灵是施行赦罪恩典的，你把它拒绝掉了，赦罪的恩典就不在你身上，你的罪就不得赦免。这样解释你就合乎圣经的总原则。比如说，爸爸买饭，妈妈烧饭，哥哥送饭，那么呢，爸爸买这个饭做什么？就是给你吃的，妈妈把它煮热了就是给你吃的好好的，哥哥送就是使你可以吃的。结果呢，你对哥哥说，我不要，你就把他送的饭把它丢掉了。所以哥哥说，凡拒绝我送饭的就饿死了。那你现在明白吗？凡不接受我送的饭的就没有饭吃，岂有此理。那你把爸爸当作什么？好像你比爸爸更厉害，比妈妈更厉害。不是，妈妈买了，爸爸买了，爸妈妈煮了，我送来的，因为我送来你才会不饿，你把它丢掉你就饿，所以凡是不接受我送饭的就饿死了。这样不等于爸爸不如哥哥那么高，也不认为哥哥比妈妈更厉害，只不过说他运行的时候你拒绝了，就不能把恩典施行在你身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凡亵慢施恩圣灵的就不能再懊悔，是这个意思。那么你说我有没有亵渎圣灵呢？我怕得要命。如果你会为这个事情害怕的，就证明你没有亵渎圣灵。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基督徒追求追求的结果变成一种恐惧症在我们身上，越追求圣洁越怕亵渎圣灵，所以有很多人心里怕得不得了，我是不是亵渎圣灵？我告诉你， 如果你会怕你亵渎圣灵，就凭着这一个惧怕的心证明你没有亵渎圣灵。韩牧师，为什么？请听下面一句话。因为一个亵渎圣灵的人，圣灵不会再感动他为所犯的罪而惧怕。所以当你还会怕我是不是亵渎圣灵，表示圣灵还在你心中告诉你，感动你应当为这种罪恶有所境界惧怕，这样你就还没有亵渎圣灵。一个亵渎圣灵的人，他就勇敢地抵挡上帝，而且结果他一点没有感到惧怕。举例，一个人在高楼看下去脚软了，怕跌倒，怕跌倒的人已经跌死了没有？回答，怕跌死的人已经死了没有？因为死了不会怕跌死，怕跌死的还没有跌，就是这样简单。上帝会保守你。
被圣灵充满和满有圣灵是否需要条件？有的人把这两件事严肃地分开来，特别是林道亮牧师。
那我认为这一两件事可以是一件事两方面的描写。一个人满有圣灵，就是他里面圣灵充满他，他被圣灵充满。圣灵不是 Coca-Cola， 圣灵不是 liquid， 被圣灵充满不是好像倒了，快满了，这样慢很满了。圣灵是位格 a person， 圣灵是上帝 ，the personal God， the third person of triune God， 所以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神的全能。神的圣洁，神的本性所充满的，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的位格行使主权，管制你，使你整个生命、情感、意志、理智都在他的引导之下，在他的充满之下。所以你的理性充满神的真理，你的感情充满神的圣爱，你的意志充满愿意遵行上帝旨意的顺从，像圣灵就充满这个，有圣灵充满的没有的，圣经没有讲的。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思念上帝的话，一定爱上帝，一定高举耶稣基督，一定过圣洁的生活，一定爱传福音，一定关心别的灵魂，一定尊重上帝的道，一定使神的道在他的身心灵言而他的脑他的口中间常常流露出来，是这样正常这样稳重的事情，不是那些超自然使你感到惊奇可怕那些突然的事情，不是那样。你的问题很多，我就答到这个地方，我再答十分钟。怎么教导小孩子有关于圣灵的课题？那你就把那些上帝应许赐下圣灵的帮助人这些旧约的话语告诉他，那么圣灵降临的时候福音就传给万族的人，因为他们以色列人还没有圣灵的时候只顾自己的民族，但是圣灵来的时候他们就讲出别的话，使各族的人都可以听上帝的道，所以圣灵就帮助人离开自己，愿意舍己，愿意为全世界福音的工作预备，这是教导孩子很好的功课。但今天灵恩派的人就以为方言就是最后的目的，方言乃是要把福音从民族的下载主义中间解救出来，成为万族万国万方万民得福的一个途径。那这些原则不抓住，只抓住现象就麻烦了。比如我在这里讲到，你说哇这个人讲到很有能力，你就一直讲为什么他讲到很有能力，哦因为他是穿领带带西装的，那你就以为你带了西装就会很有能力，那你就弄错了，因为能力不在乎西装不在乎领带。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了，我忽然间不穿西装不戴领带讲到也有能力，你才知道原来能力不在乎西装，你懂吗？所以你不要看现象，要看原则是什么，里面总原则是什么。你就单单看现象你会被现象蒙蔽。那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一个人有圣灵就有智慧，有圣灵就走真理，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赐人智慧悟性的灵。那这样呢，但以理在外邦的政府里面办事的，他办事精明充满智慧，众人都知道有神的灵与他同在。从这里教导圣灵，你不要教导你的孩子有圣灵就往老娘去，那叫做圣灵。那如果没有这个就没有圣灵，就从小把他叫出来。现在讲台叫出来很多大人都曲解圣灵，你再叫孩子出有一代就整个曲解圣灵。圣灵把智慧聪明给人，圣灵把能力给人，
圣灵把勇气给人，所以圣灵的引导使人知道神的工作，他就勇敢传福音。圣灵感动一些人，这些人就到远方去传道。那这个都是教导圣灵，很好，很好的。
你对 New Age Music 有何看法？是否属于是灵界的 Music？ New Age 是一个平民化、全球，特别是西方带出来的文化运动。这个文化运动在无意识的中间 ，subconsciously 是反抗现代主义过于强调理性、忽略灵性的一种偏颇。Is to oppose, to fight against the overemphasized on the reasoning aspect of the modernism. 所以呢，在哲学界就 postmodern， 在文化低层阶级就 New Age movement 是比较属于灵界的一种运动。New Age movement 不是基督教的。New Age movement 是泛神论 pantheism 加上对佛教的一种解释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平民文化运动。所以呢，New Age 的音乐你要谨慎，你要小心诚实，或者用圣灵同用真理，就是神的道来敬拜上帝。而呢，赞美就是站在人的地位，把荣耀借着颂赞归圣。由于现在赞美诗能否共存于一间教会中，你所说的现在赞美诗是什么？你告诉我。因为许多的所谓敬拜赞美是有形式没有实意，赞美一定要这样，一敬拜一定要这样。圣经从来没有讲，圣经说你敬拜上帝用心灵诚实，根本不是用形式或者用体态，所以这个已经曲解了。而且有的人要修习怎样敬拜赞美，这个是冒犯。敬拜不是修来的，当一个人没有熟的时候还可以敬拜。所以你说我要修习怎么敬拜，你在讲什么？你已经偏差到这个地步还不懂。所以很多人去韩国学敬拜赞美呢，我看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敬拜赞美，就需要一种形式，然后大家这样，那么整个教会滚起来，这个叫做圣灵的工作。不是的，敬拜是弯下你的腰，全心在主的面前谦卑顺服他的主权的生活，就整个的用心灵同诚实，或者用圣灵同用真理，就是神的道来敬拜上帝。而呢，赞美就是站在人的地位，把荣耀借着颂赞归给上帝，这个叫做这样。这样呢，就不是形式的问题，乃是那个心态在神面前怎样谦卑，来把荣耀归给上帝的问题。那现代的音乐，其实现代很多赞美诗，我写的诗是现代赞美诗，不是古代的。我现在还活着，怎么会古代呢？所以现代也好，古代也好，最要紧的是有长久价值的音乐的赞美诗，是这个意思。我做的诗其实很多的，16岁到17岁我就做了100多首了，全部我一大堆的丢掉不要了。为什么？因为没有真价值的东西，我连留下来都不可以的，那是妨碍人的。所以我相信有一些诗歌呢，是你们决定要不要，我没有对一定要唱这首等等。我第一次介绍了，有5年10年还有人喜欢那个诗歌，表示圣灵感动你要那诗歌。我相信呢，比如说我紧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里，那是 very biblical。我紧跟随我主，怎么跟呢？靠他的力量跑天路。主的力量在我身上，主的荣光在我身上，这完全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赞美的诗歌，所以那是 very biblical, very theological, very reformed 的一首诗歌。好，这其他的诗歌，比如说雅歌，根本重要的词句都从圣经拿出来的，与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表达。所以呢，所谓现代音乐、现代圣乐，我不说可以不可以，我说哪一种现代圣乐，哪一首。比如说台湾有一首我们祷告祷告就动了上帝的手，我就大发脾气。那么你的上帝本来静静的不动的，后来主啊你不要拦斗吧，好去做，好好好，他去做了，那你的祷告动了上帝的手，神经病了，你去帮助上帝，帮助他睡觉爬起来，是他给你复兴或者你复兴他，你有没有搞错？这根本是不合圣经的思想的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是贬低神的身份的一个诗歌，
所以这样的诗歌你唱的时候要谨慎，不是说唱的好听不好听，不是的。也是我在贾卡塔布道会，在一个长老会的布道会，有个女的先唱歌，她唱什么？阿弗玛利亚，利亚，利亚。唱完了，我说下次不可唱这首诗歌，全场吓了一跳。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六岁，这样年轻的传道人讲这么大脾气的话，下次不可唱这个。我说这是敬拜上帝的地方，不是向玛利亚祷告的地方。玛利亚是人，耶稣基督是神，不可以对玛利亚唱歌，只能对神唱歌。他们有的不大喜欢我，他们说用太凶爱骂人，我从来没有骂人，只有这辈他提醒他，把提醒这辈当作骂人，你是侮辱我，我就说主啊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请问音乐可不可能成为神启示的管道或者媒介？谢谢。贝多芬是这样想的，所以贝多芬的 Anyway Finally Music is the highest revelation。 因为贝多芬是个信仰不清楚的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根本不是赞美上帝的诗歌，所以你们说那样美的诗歌，他是在讲什么呢？世界的人起来吧，一同欢乐吧，无论是什么人一同欢乐吧，我们欢乐吧，我们忘记我们的忧愁吧，我们就像那些先导中间无忧无愁的人，在那边尽量享受尽情纵欲。这种诗歌是希勒的思想，不是圣经的思想。后来有一个圣徒就用那个调加上我们现在快乐颂的诗歌，变成教会用的诗歌。而第九交响原来那一段根本不是赞美上帝，所以你不要弄错。贝多芬这个信仰模模糊糊的人，他在日记里面写，终于我很难接受耶稣是神，我只能相信他是个好人，所以他到底得救不得救是不知道的啊。如果贝多芬都不得救就很可怜，我是盼望他得救的，就最后一刻呢，神就怜悯他，把真正的信仰给他，然后他悔改认罪，他得救。但是呢，从人的看法是很难的，他有时候说呢，我在上帝面前算什么，我好像一条虫，我好像大卫一样的。其实他是怪上帝给他耳聋，他很痛苦。但这个人的人格奋斗精神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那么在他离开世界200年的那一年那一夜，也就是呢这一个呢他出生200年以后。他是1770生，1827年死，活了57岁。在1970年的读者文摘那一期读者文摘里面，就有一篇纪念贝多芬的文章，最后一句话是很奇怪的 non-biblical 的话，最后他说他的音乐已经救赎了他。我是不相信，但是贝多芬说呢 anyway music is the highest revelation。他大概是受了赫格尔的影响，在艺术界中的论理，音乐是最高的境界，所以讲那一句话。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音乐是启示，但音乐成为一个神施恩的管道，甚至呢音乐可以成为时代的镜子，甚至音乐可以整个文艺中间最深一层的表达。而音乐也成为，请你注意听下面这一句话，音乐不但成为时代的镜子，音乐成为灵界里面可以赶鬼的力量。所以当大卫弹琴的时候，恶魔就出去了，这个力量是大的不掉了。我们不可以轻看音乐的果效，甚至是谁为圣旨，因为它的内容，还是因为它的音乐或者曲子。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在音乐上的造就到了一个很深的地步的话，那么虽然他写的诗歌是没有字的，你加上圣言的话就可以变成很好的圣诗。比如说这个巴哈写一首诗，就是单单音经典叮当当，这个 scale， 结果呢古老就说你啦啦啦啦，就变成天主教的圣母颂，把100年以后的调加上原先的曲子配起来，配得天衣无缝，那个天才大得不得了，就叫做他们圣母颂。 那我们能不能把那些没有字的调呢，加上那些有意义的调，就变成很好的事情，很可能的。比如说呢，这 Mendelssohn， 有人把它加到前面，就变成很好的圣诗了。Mendelssohn 写了两组的曲，叫做 Song Without Words， 他盼望可以成为代替巴哈的这个呢 Welttemper Klavier 那个叫音乐的旧乐，他变音乐的新乐，结果没有成功。但这些音乐都是很美很美的。完全没有字的，结果有个圣徒加上圣经很好的字进去，就变成很好的圣歌。照样的，当当当的当叮叮当当当当的叮叮叮，什么歌啊？什么全部眼睛大大看我不讲话？什么歌？圣诞歌，对不对？谁写的 ？Mendelssohn 写的，是不是为圣诞写的？不是，甚至到他死以前还吩咐这首歌不要做圣诗，但是这首歌竟然变成 one of the best hymn in the Christmas Carol。变成圣诞诗里面最美之一，而 Mendelssohn 起先不是，所以这个都是可能的，好像的。但是有一些我个人是不太赞成，把那些不是真正为主做的曲子拿过来，比如说啊啦哩哩啦，哩哩啦啦，哩哩啦啦，哩哩啦啦。这首歌不是圣诗，原来是赞美太阳神的歌 ，O Sole Mio。那你把它上来主耶稣哦，这样啊，耶稣说你搞错了。所以我想最好基督徒能自己写好的诗歌，好像没有骑过的炉子给上帝用，那比较好。教会用鼓在领唱适当吗？看唱什么吗？愿主保守以后再想咚咚咚咚咚的就不适当了嘛。对不对呢？所以你看嘛，如果结婚进行曲，可以的，因为进行曲嘛，平安夜你打鼓就不平安了，对，哈利路亚你不打鼓就不够雄壮了，懂不懂？因为很多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听法你就两个音一同在那里演奏，是很雄壮。所以呢，你看情形，不要说打鼓就不好，不打鼓就好，或者不打鼓才好。领唱应当有多少人？有的五个人一同唱没有错的，但如果五个人五个音，一个正音，四个走音，那就不好。五个人同音同唱，那就很好。我告诉你，现在我的布道会中间最难找到的是会众领唱的人。会众领唱的人，我还没有就好好训练。但我过去呢，从年轻的时候，我是怎么样领唱，很多人不注意。现在有几个会众领唱最好的人，其实从前都是从我这个在领唱的中间呢，修了一些的技巧过去，包括林王杰在里面。因为领唱的时候，怎样使每个人都会唱，叫每个人都要唱，所以领唱的不要做讲员。有的人领唱唱一首弟兄姊妹，这首歌很有意思，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这样说，就这样，就从旧又讲到新又。我们再唱一次，他刚才唱的还不会，现在更忘记了。但结果呢，好了，就交给讲员，不行的。领唱的有个秘诀，给他们各个唱，各个爱学唱，各个学会唱，各个感到快乐唱，各个唱到很享受，那各个唱到心灵进到作曲的人所感受的圣灵的感动里面，那领唱就成功。领唱的把人带到那地步就成功了。所以呢，领唱的人不是声音好就可以了，他的眼睛要很厉的，大家唱，眼睛就烧烧了啊，大家就唱了。弄到一个地步你不能不唱的啊。有一次有个地方几个人不唱在后面，我说凡不唱的人家叫他出来唱，他就快快大声的唱。但你效果你不一定成功，因为那个感力哈，那个勇敢，那个能力是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这个要学，要说领唱是很难的。好了，现代化的短诗
照样也在赞美我们的上帝，可以吗？为什么不可以？短诗很好，宋博士是短诗专家，所以宋博士用词配音的时候是第一流的。你听呀，追我出去，我水进来，借着丰富恩典，我水一用也就奇妙，一直用到永远，是第一流的。啊，还有呢？比如说，爱如潮水涌进我心，爱如潮水涌进我心，我尽相信，我尽接受，不是我接受了，我相信了，我尽相信，我尽接受。在最重要的音、最重要字出来的时候，他是第一流的。我相信他呢，如果修音乐，大概声音是输给成龙，但是呢，配音的方法他也是差不多的。感谢上帝。如果一般负责主的学敬拜的音乐的弟兄姊妹，常常在教会把社会的流行音乐在圣所里面弹奏，怎么得到只更敬拜更进入神？这种行为是不是正确？教会的音乐有教会的特色，而教会到今天用钱帮助青年人读神学，然后读完了用钱来供养他们的生活，来用他们做全职传道人，已经是习惯了。但是教会还没有用钱好好栽培人读音乐，然后栽培以后用钱供养他的生活，变成教会的音乐牧师。中国教会还没做到这个，我的教会开始做到。我告诉你，我教弥赛亚从1957年到现在，我从1957对弥赛亚是马太受难记、世纪创世纪是特别爱的，我是 the oratorio lover， 是这个特别爱 oratorio 的人，很多歌我差不多都会背。但我告诉你，教会没有给一块钱买一张乐谱，都是我自己写的，很可怜。我花多少钱在音乐上，你不知道的。很多教会不出钱，他们诗班好，是他们指挥好，一个指挥怎么栽培出来？一个督唱人才怎么栽培出来？比栽培一个牧师不是更容易，可能是更难。教会不出钱，盼望天使掉下来，哦，上过再回去。你做梦，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中间有真的有才干的人，我们可以支持他、帮助他。金钱不能栽培人，金钱只能支持一个人，是神的恩赐，那把他这个培养起来。我们不过在旁边，神赐此恩，我行此责任。帮助帮大家，就是我个人用我个人的钱也资助了一些学音乐的，但是我不是说你一定要以后毕业了给我用，加入我的团，在我的教会时光，没有，那是神给我有份参与圣工支持别人，那你要顺服主的引导，就是这样。请问你对20世纪现在作曲家的作品见解如何？这个我用 Verdi UCB Verdi，这 Giuseppe Verdi 就是意大利作曲家，他讲一句话，他说 There is only the division between good music and bad music， 有一个很重要的分界，好音乐跟不好的音乐。所以20世纪我不必评论，因为20世纪有很好的作曲家，比如说 Respighi， 比如说 Benjamin Britten， 比如说 Manotti， Ramda Thompson， Samuel Barber，这些都是20世纪很好的音乐家，我怎么样评论他呢？好音乐就是好音乐，坏音乐就是坏音乐。你多讲几句，就显出你自己不懂就是了。所以好的就是好的。比如说呢，是不是所有的 classical music 都是美好的？像呢这个什么，有些我不懂你在写什么。的背景其实相当 pragmatism 的。比如 Stravinsky 的 Rite of Spring 是有作曲家的背景的问题， Tchaikovsky 也如 Paganini 的作品是都不是非常是音乐是非常美的，但他们背景却有点邪。那我们记录怎么样呢？我告诉你，建这个礼拜堂那些木头匠可能他娶小老婆的设计这个礼拜堂那个工程师可能他有这个一些的坏习惯的，建方舟的那些工人呢，后来没有进方舟的，所以呢，既然这样，我就不进方舟。天使做的我才进去，这样的不是如此。有一些呢，非基督徒做很好的音乐，
那这好音乐还是好音乐，因为有共通的普遍恩典，这个在归正层就叫 common grace。 上帝降雨给好人也给坏人，太阳光照恶人也照义人。那么你说这些人有的不大好事的，我知道的，这个很可能休曼很惧怕 Clara 他的太太是爱上了 Brahms， 所以结果他神经错乱曾经自杀过。 Brahms 呢曾经呢拿过休曼的太太给他绣的很精细的 一条手巾，而休曼爱他太太爱得不得，又不要得罪他，所以自己痛了，后来跳河自杀，结果没有死，再活一些时候。这个都是人性的软弱，但不因为这样呢，我们就看休曼的音乐不好，或者 Brahms 音乐不好，因为 Brahms 音乐里面的才跟恩赐是从神而来的。Tchaikovsky 是同性恋者，贝多芬是有花六病的，但是这不等于他们的音乐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做音乐的才干恩赐还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在这一方面要感谢上帝。那么他不好的地方，他以神负责。那我们把这些有毛病的人的东西拿来敬拜上帝，可以不可以？大卫借刀杀人过，为什么你用他的诗篇来祷告呢？明白明白意思？那一位说不可杀人的十条诫，传十条诫的是谁啊？摩西。他还没有传十条诫前，曾经杀过一个埃及人，对不对？所以我这个事情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人是有软弱，但是神的恩典在人身上，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要把神的恩典归荣耀给上帝。当然一个人灵性最高的时候写的音乐是最好的，比如说贝多芬的宗教音乐，他最高的宗教音乐应当是 Missa Solemnis， 但是里面呢给你感觉到辉煌华丽复杂，但心灵的稳定不能比巴哈的圣马太受难曲以及巴哈的那一个呢 Mass in B， 没有那个稳定性稳重性，那个平定的灵性是没有的。请问主的崇拜领唱，主席应当怎样选怎么样的诗歌才能使会众在敬拜中同样能够引起现代人？你把那些伟大的圣诗尊重他唱述他，然后把速度加25%到40%就变得很好了啊。比如说阿弥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我的教会叫当叮当当当叮当当叮当当当叮当当叮叮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叮叮叮当叮当当当当叮当当。后来1500人唱的整个滚起来，他们就奇怪，同样一首诗为什么在唐牧师这边唱比较好听？是不是因为唐牧师比较甜糖？不是的，你没有抓到那首诗歌的命脉，你没有达到那诗歌可能产生的气候，那就是因为你对音乐不太了解。这本标杆这本书所提的敬拜方式是否值得我们效仿？这本标杆所提的敬拜方式是什么？请告诉我一下，他提什么样的敬拜方式？现在的乐器，你用各样的乐器来敬拜上帝，来赞美上帝，我不能说是有什么错误，因为诗篇150篇有这样的话语。但是呢，现在的乐器是乐器，弹的时候什么乐器是乐器，用乐器赞美上帝，圣经没有禁止。你用了什么乐器，你就要注意。因为音乐的本身是感情最深层的一层所表达出来，所以呢，如果你是很富于外表的感情，从这种肉身的行动的一个表达的话，你就要特别谨慎注意。有一些音乐呢，你弹的时候呢，你会刺激你的肉体情欲外面的行动，所以一动的时候你就爱动了，身体就开始要动了。有一种音乐呢，你会静下来听，然后就思想到一些更深一层的东西。还有一种的音乐，弹的时候你不会要动的，你就想要怎么样俯伏敬拜上帝。而今天呢，是把一些很像电视、很像夜总会那种音乐的乐曲的旋律，从那种这个 rhythm 就叫做节奏，来套上叫做圣灵的工作来敬拜上帝，我就感到不大适合。我们圣诗里面有没有很多很好的圣诗啊？太多了，好的不得了。
但是现在的许多所谓敬拜的形式呢，就把那些东西丢掉，丢到什么地方去？丢到仓库里面去。那就把那些次等的、三等的、四等的，当作是新的敬拜上帝的方式。为什么呢？很容易吸引人。这样呢，罪人到教会来，他不必休息，马上就可以适应。为什么？因为那种音乐跟他外面听的音乐是差不多一样，这样真道不必修，音乐也不必修，全部就是跑捷径 shortcut very easy。 但是如果你好好分析呢，圣徒圣幼中间传统那伟大的圣事，你就知道不是这样简单的。你听啊，现在灵恩派有一首这样的歌，
近几年听说某些教会增长得很快，人数方面从这些数目的增长来看，大多数都是用一般的诗歌不是圣灵来赞美敬拜，他们所跑的路线好像马鞍峰的教会。请问唐牧师，这些所谓教会增长吗？这是真正的教会增长吗？以一般的流行歌曲来代替圣诗，那么会有怎么样的危机存在？我现在讲一句，我可能你跳起来，你吓了一跳或者两跳，我不知道。那跳完了请你坐下好好注意想想这个话什么意思。
如果一个教会不讲真道，不注重真道，结果呢可以几千几万人参加，这个教会正在被魔鬼留地步。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呢把几千几万人关在他的教会，给他们不去听真道，在那边听不真之道。那么越多这样的教会，就越多基督徒耳朵被塞住听不见真道，所以他越增长就越羞辱。你听懂吗？他教会越多人，就是他越拦阻很多人听上帝的道。几乎还没有一个传道人讲这样听懂。那我告诉我是很严肃的讲这样的。在我的教会，我们每一个礼拜至少是一个钟头的讲道，很严谨的唱结晶讲道。我们的圣诗是很严谨的传统好的圣诗，就他们唱的时候呢，心里面的喜乐是不，因为对圣诗的了解已经比过去更深一层，所以他们敬拜的时候以圣诗里面词句好好经过考验的每一个严谨的词句来敬拜上帝，不是那些感情冲动感到束缚的，束缚完了就不知道在唱什么的，不是那样，也不知道在听什么。有一些教会很多人，但是他们经过了圣年在那种教会以后，你问他三位一体的道理全部不懂，基督神人二性的全部不懂，基督被差遣来他是以圣者的身份来代替罪人死的重要的意义，他讲不清楚。所以呢，结果呢，越参加那种教会越不懂真理，越参加那种教会越离开神的真理，越离开上帝的道。你说这是教会增长吗？如果你的孩子哇三个月就50公斤了，两岁就80公斤，你说感谢主，增长最快就是我的孩子，我才不要吓死人。因为他是这个量增长，但是圣经说什么？要智慧以身量，神以人喜悦的心一同增长。所以你每次增长就想到路加福音所讲耶稣是怎样增长，他的智慧增长，身量增长，是神喜欢他的心，人喜悦他的心也增长。所以到底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讨神喜悦的？我们的教会是不是造就人，讨人得到人的喜悦的？我们的教会是不是真理的智慧增长？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分量也增长？这四方面都增长才是真正的教会增长。唐牧师，我是我很欣赏的牧师，我怎么跟你欣赏？我又不是艺术品，怎么跟你欣赏？我相信有朝一日我会比唐牧师更加的好，做更大的事。请问毛师，怎么样超过你呢？多多指教。好，你要超过我有一个办法，你就要以基督为你的榜样，不要以我为你的榜样，那是秘诀。保罗说我以基督为标杆，不要以人标杆。如果你要效法我可以，你只效法我那一部分效法基督的。保罗说你们效法如同我效法基督，那个以外你就不要效法我。唐崇荣没有什么，唐崇荣从前是个小孩子啊，唐崇荣过去是个 baby 仔啊，是个普通的人，但是他在神的引导之下，他知道怎样献上自己，怎样拼命，怎么样大胆啊。所以你不但要有目标，要有实践的行动去配合。我当然很盼望你们比我更聪明，更有恩赐，更有才干的起来超过我，
讲历史中间的，我就变成不太重要。如果永远人家纪念我，就表示我以后没有比我好的才要纪念我，那教会就很可怜的。所以你们要起来，我很，你很欣赏我，我很佩服你。